纠正，来引导，来塑造的地方。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山上，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得力。Amen。我们恨不得说天天在这里聚会，我就想如果每天都这样聚会多美，我们永远不下山。我就像摩西，像这个耶稣的三个门都跟耶稣到山说，哇，我们就做三个棚，我们不下山了，我们在这直接就被主接走就好了。但是感谢主，上帝还是让我们回去继续传福音，做主的工作。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崇拜。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保守我们到底，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啊，今天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纪念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寻求和渴慕，是吧？让他们像渴慕溪水一样渴慕你的话语，让他们要朝见你的面，是吧？当我们见到你的面，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耶稣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把我们的侍奉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为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求主来医治这些在山上我们睡眠不足的，我们被蚊虫咬的，还有我们那些被搅扰的，奉主的名，宝血厚的涂抹遮盖了医治。当我们下山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你的里边，我们看到我们要重新得力，像烟一样的展翅上腾。我们把黄静姐妹交给你，奉主的名要捆绑她所有邪灵对她的攻击，哈利路亚，让她得到完全的释放，彻底的医治，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主耶稣爱他就保守他，保守到底。赞美耶稣，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的敬拜不管是山上山下的敬拜都充满了你的同在和荣耀。主耶稣，也祝福山下的讲台，让杨瑞传道今天传讲的信息带着圣灵的膏抹，让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也祝福我们今天山上的聚会，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在你的面前再次领受抓你的恩典，你的高抹，谢谢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
弟兄姐妹们早安。早安。感谢神，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相信上帝的恩典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声音太小了，你相信上帝的恩典今天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吗？
阿们。
和你左右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说，上帝的恩典今天要动工在你的身上？
上帝的恩典要动工在你的身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带着欢喜和快乐的心，我们相信就在今天，就在这里，神要动工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将他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你准备好要用满心快乐的心，要用赞美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吗？
哈利路亚。
阿们。当我数到三，我们给上帝一个最大的掌声，让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他。一二三，好，我们一起来拍手，一首蛮有能力，求神今天就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你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我 Yeah. 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要一
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天上地下，
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演出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上地下
可以敬拜，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请坐。
亲爱的阿爸天父，是的，神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因为你的荣耀的宝座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因为我们的心投靠你，哦，亲爱的神，你就在这里，你的圣灵充满了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充满了我们里面，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一体，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这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的死，纪念你的活，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神就在这里，我们是依靠着你才能得胜，我们要在你的爱中，在这舍己替死的爱中来宣告，我的软弱你能改变，哦，主啊，你是我的王，我要靠着你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这耶稣
我软弱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
身，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的身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的身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因惧怕挫败，甚至主爱 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宣告，靠着耶稣得胜，
整个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
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将你心中所有的软弱放到神的面前，你要让他的光照遍你心中每一个角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阿爸天父，此刻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将我们的软弱真是摊开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来向你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残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你得胜的。在我们的软弱之上你显明刚强，在我们的缺乏之上你赐给丰盛。哦，主啊，我们的平安都在你里面，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所有。在地上我们别无所求，在天上我们也别无所念，唯有主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大元帅。主啊，你听见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你看见每一滴暗中流的眼泪，你今天要让我们因着你的爱站立，不再在最终打转。我们一起来向神宣告，我们是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阻碍，甚至出外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的祷告中，来得神丰盛的应许。主钉痕的手此刻就捧起我们伤痕累累的心，让我们在他的怀抱中。
主，我相信你这里要过我的，看见美好一起成就，全心全意寻找你。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最美的旨意，你在我们一生中有一个最美的命定，我们一生就是要寻求这个命定，也就是要活出这个命定。天主，今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圣灵就进入我们心中，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命定，也让我们在这山上更清楚你在我们一生中的选召，主啊，一生中的指引，让我们来跟随你，跟随你来行走天路，主啊，这个路是窄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我们有眼泪有欢笑，我们有失败有沮丧，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喜乐，主啊，因为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让我们在软弱中可以经历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你草场的小羊，引导我们到青草地上，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每一天活出丰盛的应许，活出丰盛的生命，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永远在教会掌权，因为你就是教会的元首，除你以外别无拯救，让我们今天山上这一天，我们也不见一人，我们只见耶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愿我们的敬拜在祭坛前带着馨香的祭满足你的喜悦，感谢你，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都交给你，把我们重担也交给你，把我们身体的软弱也交给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犯老虎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得以安息，你应许我们说，跟从你的，我们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谢谢你的应许，感谢你，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好，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很难得，我们每一年会有在山上有一次的圣餐，其实基督徒最早聚会就是纪念主，我们看到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所有的聚会的主题就是纪念主，纪念主就是掰饼纪念，因为主耶稣在临走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他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要吃我的身体喝我的血，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不懂这个意义，因为主耶稣说，若不如此我就不在你们里边，所以我们这次在讲葡萄树和枝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在主的里边，我们要常常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当我们领受主饼杯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常理来领受，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圣餐的意义，在23节，十一章23节，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所以圣餐是给基督徒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安静地坐在那里，因为你不懂得这饼和杯的意义。那么在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要按照常理领受。什么是常理呢？就是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一生有一次的受洗，但是我们有次多次的薄饼，无数次的薄饼，每一次薄饼使我们与主更近，每一次薄饼我们能了解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每一次薄饼让圣灵检查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是不洁的口，活在一些不洁的人中，我们也常常用口来伤害我们的亲人，伤害我们的妻子，伤害我们的丈夫，伤害我们的儿女，伤害我们的父母，也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每当领受饼杯的时候，求主再次把我们重新的洁净，就像一个电脑，我们要 delay 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就在这个圣餐的时间，然后我们重新的更新，在这一个月里边，一个星期里边，我们可以重新的活出圣洁的讨神儿女的样式，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好，请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一会儿我们大家到前面来领受，我们都从中间走到前面来，从两边走回去，啊，这样我们就啊从中间走出来，从两边走回去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你没有信主，你就安静的坐在那里就可以了。我们把中间的路我们让出来。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坐下来，我们有点时间来醒茶，有点时间来醒茶。哈利路亚！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不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哦，恨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身并全心归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思想，思想主耶稣奇妙的爱，思想我们在我们过去的这一个月中我们软弱的地方，求主保守来涂抹来遮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拿到饼杯的同工吗？弟兄姊妹到前面来，还没有没拿到呢。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身体破碎，用流出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回到阿爸天父的怀中。是的，主啊，真是让我们可以向着仇敌来宣告我们靠着耶稣得胜了。是的，主啊，我们可以向着世界来宣告我们是离开世界，是想向着神国在前进。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再次省察我们自己一切得罪神的地方不管是看得见的隐而未现的，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也得罪人的地方，主啊，就求你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也同样的来认罪。是的，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的，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得能力的源泉。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每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饼是你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的。当你破碎身体的时候，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我们常常的得罪你，得罪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亲人。主啊，让我们拿到饼杯的时候，我们再次跟你立志，主啊，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好的人，让我们可以自己与神和好，也劝人与神和好。主耶稣，我们知道这杯是你的宝血为我们流的，你的宝血永远有大有功效，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当我们拿着杯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的宝血会洁净了我们，我们所有的疾病离开我们，所有的软弱沮丧离开我们，让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谢谢你，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洁净我们，让我们再次面前成为圣洁的讨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主的饼，主的杯。 好，把杯传给旁边的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请坐。平安吗？感谢主。喜不喜欢这个山上？喜欢啊。跟旁边握握手说，我们在山上来敬拜我们的神。跟旁边的握握手，得着握握手，握握手，握握手。来，跟那个黄金阿姨握握手，旁边的握握手。哈利路亚，感谢主。要不要起立？起立，起立，我们再拥抱一下。来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最少找五个人拥抱。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真诚的拥抱，不是敷衍的拥抱，要真。尤其弟兄们，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啊！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哈利路亚，一生爱你。是一个调吗？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前几天我在我的微信上看到有人发给我一个，他问我，他让我做一个选择。他说：“你做一个选择，你去爱还是被爱？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我说：“我要想去爱，我也希望被爱。”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这样如此，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不行，你只能选择其一。我想来想去，我说我选择去爱吧。耶稣基督的门徒选择的可能都是去爱，不管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回馈。所以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世界会把你们当作仇人，你们可能会在世界被误解被诬陷，但你们跟从我的就要付如此的代价。我们这个山上，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其实我们还有个副标题，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就是传福音做主的门徒，对不对？一谈到做主的门徒，好像这个话题比较严肃。什么是做主门徒呢？究竟主的门徒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呼召一群人跟从他呢？跟从人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好好去思考。因为我们信主，可能我们读了神某一段话，我们立刻就把感动信主了。也许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那种美好的见证，我们都不好意思不信主，我们就跟他去教会了。但当有一天上帝呼召你，给你一个非常要付出代价的课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软弱了。人的信仰的生活都是螺旋性成长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管是哪一位，甚至包括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些门徒，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有软弱，他有三次在逼迫的面前三次不认他的主耶稣基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章在提比利亚海呼召彼得的时候，特意三次问他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后来都不好意思回答了，彼得只能说：“主啊，你知道的。”他连那个爱都说不出来，你知道的。前两次他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第三次他彼得不讲话了，说：“主啊，你知道的，因为我的语言太贫乏了，我无法回答你这么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要付代价的。那今天我们要下山了，牧师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些代价。所以因为耶稣讲过，你要跟踪我， 你要计算成本。我们今天都很计算成本。Happy， 你开个餐馆，你要计算成本。我的租金，我的员工，我的负责，我有多少的利润？没有利润，我是不会做的。你开一个公司，你要计算成本。你要娶个太太，你要计算成本的。你要娶个美女，那你成本就大了，对不对？压力很大。据说娶美女的人生命都比较短，因为压力太大。啊，这不是我说的，网上说的啊。代价每人都要计算的。在你计算代价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说我能不能做得到。如果做不到，耶稣说你最好不要去做。我们看一段经文，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讲到的意义。这段经文，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跌倒，或者不再做主的门徒，或者不再跟随耶稣，你就读这段经文，特别有效。所以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了。我说做一个耶稣的门徒，原来还要这个样子的，我好像做不到。我也知道你们也做不到，但是我有一点，我跟随主20多年，我就有一点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主有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恩典何等的美，恩典何奇妙。我们今天领小组，我们叫奇妙的恩典，或者奇异的恩典，这是我们一生中主要伴随。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主有恩典。保罗体会最深，保罗说我有一根刺，我求主多次让主拿掉，主没有拿掉，主就给我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先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他讲到这个比喻，原来选召的人都没有来，耶稣告诉他的那个王告诉仆人说，把路上的那些人请来啊，路上的人请来，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请来。然后呢，耶稣就讲了做门徒的代价。第25节，耶稣说有啊，圣经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们看到跟耶稣人很多很多，那时候耶稣一走就几千人跟随耶稣。耶稣有一次这个就用5饼2鱼就喂饱了5000人，对不对？极多的人。那5000人呢，你觉得犹太人聚会是属男人数字，不属女人数字的。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妇女比弟兄还要多，所以耶稣那次的讲道不是5000人哦，那应该是上万人，包括孩童，对不对？在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当时只有100万人，一个聚会有上万人，1%的聚会，你会看到这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力。难怪希律王吓得要死，难怪那些罗马的巡抚吓得要死。如果今天在北京我们现在有2000万人，如果我们有啊1%的人聚会，多少啊？那么吓死我们，20万到天安门，对不对？那希律王就得吓死，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耶稣当年有多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这么多人跟耶稣同行，耶稣提出很高的要求。耶稣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括号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你读到这儿，你是不是就不想跟随耶稣了？因为你很孝顺你的父母，你很爱你的家人，你想我跟随耶稣基督，那这些都没了，还要恨。我第一次在神学院，我跟我的教授辩论，我说怎么可以呢？因为神也让我们做好丈夫，爱我们的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命，对不对？有没有啊，弟兄们？昨天杠子分享说，信主太好了，太太要学习顺服丈夫。可是圣经还要求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啊。我就觉得顺服容易还是爱容易？告诉我，顺服容易，顺服丈夫一点都不难，为妻子舍命很难的，对不对？命没有了。有天有个智慧的人跟我说，不一定哦。其实舍命容易，顺服不容易。舍命一下就死了，顺服一辈子太难了，我告诉你这个，那还不如我死了得了。哎，这个说的有道理，对不对？ 耶稣把我们要付的代价摆到面前，然后他说，二十七节，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人盖房子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成本花费，能盖成不能的，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啊，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第三十三节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你作何感想。我如果奉献之前读这段经文，我绝对不干了。我那时候就凭简单的爱就奉献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奉献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代价，我们想到是主的爱吸引我，我要跟从他，我不跟从他我会跟从谁呢？我想主医治了我的疾病，主帮助了我，主带领我离开了死亡线，我不跟从他，我跟从谁呢？可是我们在跟从是凭着一种热情，我们却没有计算代价，有没有啊？今天我讲的引言叫拣选与呼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我们在创世之初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拣选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是神预定拣选的儿女，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神把我们找回家。就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他虽然在外边流浪，他花尽了他父亲所有的，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悔改说，父啊，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让我就做你的雇工都可以的。他的父亲就把最好的给他。我们今天不也每个人都是如此吗？我们都是浪子回到神的怀抱，这是我们的福分，是拣选。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神什么时候呼召你不一定啊。有的人是退休以后神呼召他，有的人还在母腹中上帝就呼召他，像耶利米一样，对不对？有人在人生的艰难的道路呼召他，马太是在税关上被呼召，彼得打鱼是被呼召，保罗是在逼迫基督徒是被呼召，每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但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不可抗拒，但是呼召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艰难的，对不对？可是还是那句话，神有恩典。 Amen， 哈利路亚。我讲一个呼召的故事吧。我大家知道我被呼召，我八九年藏在山里边啊，我逃到苏联要被冻死的时候，在西伯利亚我呼求主。那时候我对耶稣的印象没有今天这么深刻，我只知道这是一位主，是我过去不能认识的或者我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他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他爱不爱我我不知道，他如果救我他一定爱我，他如果不救我他就是不爱我。对不对？我就说，主啊，我在冰天雪地被埋起来快冻死，我就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都没敢说我活一辈子，我就说这一天太难了。这天晚上西伯利亚零下45度，我活不过去。我知道我按照我是东北人，按照我们东北的常理，我是一定是冻死的，我不可能再活到天亮的。我说让我活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什么是活祭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农村他们祷告他们圣经很熟，他们没有圣经全靠背的，他们没有圣经来到一段经文就背下来，就觉得这个话太宝贵了，一定要背下来。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家里多的很多落灰，我们都没有那种精神去背它。即使不背，我就圣经每天都要摸一摸的，你摸一摸要提醒你是基督徒，你不信试一试，早上起来你摸一下，晚上起来摸一下，就提醒你是基督徒。你摸了就哇，这里边有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要打开看一看。一打开你就得祝福，神就救了我那一天，这是我第一次。然后来到美国我就忘了，我觉得凑巧了。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遇到神迹都觉得凑巧了？我们身体被医治凑巧了啊，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凑巧了，感谢主，我们都会想凑巧了，那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神的旨意，你要记住那件事是神的意思。后来我在疾病中，我有病4年，我在台湾荣总换肾啊， 我就祷告，主啊，你要给我一颗肾，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你看我们多现实。那主也没给我肾，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用换了，我肾得医治了，感谢主。又凑巧了，是不是又凑巧了？但是我那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没有想到这种代价，我只是想到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可以不回报他？我跟神说了，我如果离开医院，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怎么样？咱们这条件交换条件啊。那圣灵提醒我，那如果你要离开神学院呢？我说那你就让我回医院，咱们说话算话，你们。所以现在不敢离开，就是怕回医院。医院我待过几年，我知道医院是不好玩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被呼召，更巧合，他的呼召，他现在在正道学院当教授，是个美国人啊，柯教授。但是我认识他，他根本不是教授，他就是Ohio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博士。那这个历史学博士，我去他就给我开车，我去，我还有20多年前我去讲道，那时候我在威腾 college 的时候，到Ohio很近。我第一次到Ohio，就他带领我，后来我们到台北，他就给我讲他的见证。他的呼召更特别，他来到了Ohio的时候就认识一个中国台湾来的一个留学生。那台湾的留学生，他就爱上这个留学生，这个姐妹姓李李姊妹，他就爱上她了。然后这个姐妹回台湾，他就追到台湾。那当然这个姐妹在教会里聚会，他就追到教会。那美国很多基督徒不一定每个礼拜天都做礼拜的啊。追到教会以后呢，那个牧师讲道很特别，那牧师每次讲完道都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然后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他个子很高，他1米9，他一看就他一个美国人，他就很不舒服，他就回去跟他女朋友说，你们这牧师怎么种族歧视，美国人要悔改，那这种台湾人不该悔改吧。他女朋友就笑也不解释。当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有一天那牧师又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圣灵感动他，从小就信耶稣，从来不去做礼拜，他就跑到前面跪在那里悔改，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然后他就进神学院，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当了神学院的老师，后来当了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后来老去中国大陆去培训宣教，后来就娶了这个姐妹，他们生了3个孩子。当然这个中文就越来越好，过了若干年他又回到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还没退休，那牧师讲到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那天突然听明白了，不是美国人要悔改，是每个人要悔改。Everybody， 哇！他说：“你看我呼召，一个中国人奇妙就把我呼召出来，美国人要悔改，其实是每个人，不是我们美国人。但是感谢神，那一次我把自己交给了神，生命改变不一样。怎么了解了拣选？”在创世之中，在神的旨意里边，呼召是需要你回应的。你们若神呼召你，你不回应他，神就去呼召别人了，神就呼召别人了。所以神要呼召你，他一定要恩典伴随你。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我们跟随主，我们要付相当的代价。好像圣经说我们要付背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不了解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对十字架可能理解也不完全。那今天我们从这些分享中，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付的代价。首先第一个代价，让主居首位。刚才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他就在十字章说十字章的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从这点看到说，神呼召我们要付的代价，是要把我们人生的顺序做一个颠倒，是不是？我们要重新排序。过去我们人生什么第一位重要呢？有的人是权力第一位重要，除他以外什么都可以牺牲，可以牺牲金钱，可以牺牲情感，可以什么都可以牺牲，为了权力。有人觉得金钱可以最重要，为了它我们可以牺牲时间，牺牲健康，牺牲诚信，这样能够赚到钱，怎么都行。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这种人比较形而上高尚，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对不对？爱情重要啊，为了爱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就什么都不要了，这女孩子不爱自己就跳楼了。你看我说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唱那个宣教的中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听过这歌吗？林和成就是为了爱情跳楼的，女朋友车祸走了，他觉得没有盼望，他就跳楼了，他想跟他一起走，就两条腿摔断了，没死，人向他传福音，信了耶稣，他才懂得除了男女之间的情爱，还有更高尚的一种爱，这个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说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啊，就像那外边的那个蚕在叫，春蚕吐丝吐不尽，主的爱胜过这个爱。慢慢你也会懂，主的爱胜过你夫妻之爱啊！如果你没有懂得那个爱，就说你还没有进入到主的爱里边。昨天谁给我讲了三个爱，对不对？哪个姐妹讲的？啊，你讲的啊，宋阳讲的。三个爱，第一个爱是比较低等的爱，原文叫 osa 性爱啊，索取的，有条件的。第二爱叫啊 philia。是人之间的最美的爱，可以给予啊，可以给予，可以负责啊，叫 filial。 第三个最高的爱叫 agape， 原文叫 agape， 是神爱不计代价的爱，爱那些不值得爱的爱，这个叫 agape 啊，这个专门属上帝，一会儿我们会讲的这段原文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代价，当我们要付这个代价，生活这个顺序要理顺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尤其对于中国人，为什么基督教传到中国，尤其当年的天主教使中国的文化不能够接受呢？天主教传到中国就是不能够拜祖宗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不能够对父母下跪了，所以天主教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呢，弟兄姊妹记住，传的是一个文化。我觉得福音到任何的国家，除了福音的核心内容不能改变，其他的文化处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你今天你的基督徒中国人的聚会就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就黑人白人也不一样，对不对？你到非洲也不一样，我们的崇拜的形式可以多种，但是福音的核心内容只要不改变。可是天主教传的时候，他们没有传福音核心内容，他们传的是礼节，所以是错误的，所以是错误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外邦人只要不拜偶像啊，父母不是偶像，祖宗不是偶像，那是我们历史的传承，你知道吗？对不对？只要我们不拜偶像，不淫乱，不吃勒死的动物，不吃血，都可以。有一天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吃鲶鱼，我说可以。哪里写着十五章？他没写，他查了半天没写。我说他写着呢，除了那四样，其他都可以吃，对不对？在基督里边，吃不吃有自由。尤其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吃一些东西，然后吃完了就死抓狗难受，一看到红烧肉哇眼睛亮，吃完了惨了又胖了。我告诉你，那个罪就来了。保罗说得很清楚，吃就凭着信心吃，你们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吃完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啥事没有。如果你死抓狗，病就来了，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你干任何事都要凭信心。我当我理解这种啊，耶稣所说的爱父母、妻子、儿女的，我当时不能理解，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父母，其实不是因为我怎么爱我的父母，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我特别的亏欠。八九年我逃走了，我把一大堆的问题扔给了我的父母，对不对？你们想过没有？我的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啊，过去都是。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人民是自己的人民，现在变成了敌人的家属。我的父亲不能接受，所以天天坐在家里骂邓小平，天天骂，警察来了他也骂，给我滚，给我滚。那警察拿着不能怎么办，因为老革命能把他怎么样，他也不在乎，对不对？退休了，嗯。然后呢，我的哥哥是解放军的军人，政委，当年他的坦克师就进入了北京，他是39军坦克独立团的政委，他没有去，他不仅没有去，他还找到张工那个戒严部队的政委，他对他说：“我的弟弟活着还是死了？”我妈妈让我来找他， 你能不能告诉我，张公就说你弟弟活着没死，我给你看段录像，我带着队伍从北大从天安门广场出来还讲演呢，别人都不能讲了，我还在哈利路亚，没哈利路亚了，我还讲要民主要自由，我还讲的我有照片为证啊。他说你看你弟弟还活着没死，他就说哈利路亚习惯了。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一接电话说哈利路亚，他那边就傻了，他不信主嘛，因为一般的 hello 我就哈利路亚，他想了半天说那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应该说阿门吗，我说耶、yeah, 对了。所以你看这个真不失习惯了，哈利路亚。那后来我的哥哥就说了一句话，张公问他，如果你的弟弟你发现弟弟，你是把他交给公安局呢你是放他走呢，我哥说我拿钱让他逃到美国去。张公就说那你不适合在军队工作，你应该退休了。我觉得我哥哥这一辈子这句话他都不后悔的，他临走对政委说，是他老首长，政委他是我的亲弟弟，他们没有什么错，他们有什么错，我的大哥好样的好样的，我最爱的哥哥。你知道这些为了一个理想我的都牺牲了这些，然后耶稣告诉我说我要爱他胜过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到，对不对？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人生的一个顺序。那个原文做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在神学院教授告诉我们说，这是亚兰文，耶稣是用亚兰文讲话，耶稣不讲希腊文的，耶稣不懂希腊文，知道吗？耶稣也不讲希伯来文，耶稣讲亚兰文，亚兰文是当地流行的语言。那么亚兰文它的语言层次非常的单调，它没有副词，我们中文最厉害就是副词，你知道吗？我们中文里边会有最啊、最多最最多最最最最多，我们对不对？爱最爱最最爱最最最最爱，我们会加很多最，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是伟大领袖有毛主席啊，最伟大的领袖，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加很多副词表示我们对他的这种惧怕。所以这个罪会加很多，这个没有的。爱和恨就是恨就是爱的少一点，他在表现爱的时候他没有别的词，他就用这个恨就是少一点，你知道吗？就少一点。今天比如我们在美国，我们英文有 good 啊，有 very good，有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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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对不对？那亚兰文没这个，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因为耶稣说你做我的门徒啊，如果你要不爱我胜过这些，你根本做不了的，这是一个条件说，对不对？这是代价说，你要付代价跟从我。那我今天我感谢主，我从懂了，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我们能做多少呢？说实话，我们做的说的都是口头上的，给父母点钱都会家里吵架的。你爱多少啊？你说的爱都是很虚伪的，都不是真实的。有一天我懂了，因为我不能见到他们，我才懂什么叫做爱啊。所以我的父母走，我心里非常难过，就在这里，我不能回国，我也不能见他们。那感谢着我的父母都信主了，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回报。你们因着我苦难，我们张家四代基督徒，现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第一代，我爹妈第二代，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侄子孙子就第三代第四代，我们家四代基督，我们家三十几口人基督徒，原来一个都没有，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原来都是解放军警察。我们家你知道，我们家我爸爸我妈妈信主很早，我当时在芝加哥有病，在医院里边，那时候我在医院里，我打电话，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我信主了，妈说哪个主啊，那时候好多年没跟妈，两年没通电话，终于通上电话，那是你知道一分钟一块钱呢、啊、那电话费啊，开玩笑，我在医院里打，反正也不是我付钱的医院付了，我拿起来我就说妈我信主了，我妈说哪个主，我说耶稣基督，我妈说那不外国的主吗，你这个你搞清楚啊，我就说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我妈说行啊，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你信什么我就不管你了， 你只要对你好就行了，都走到这一步了，哎，你信什么我也，我说不是这个问题，是我希望你信主，因为你要是信了主，你就能见到我，否则你见不到我。他不知道我说的意思，我当时有病啊，医生就给我化疗，说我快死了。那我妈就说，我一定活过邓小平，我一定会见到你，我怎么就见不到你？我说你能活过邓小平，我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我就哭了，我在电话里，妈妈就心疼儿子嘛，儿子传福音很好传，一哭他就信了。我一哭，我妈说别哭别哭，我信就好了嘛。你追求真理，那你总不会错到哪里嘛，对不对？我跟你信，我去读圣经。我妈妈太棒了，我天天给我妈妈唱首歌，你真伟大啊！我妈妈也在那儿。后来你知道，我妈妈就经历神很多呀。我妈妈90岁的时候还去教会，你知道吗？而且80多岁走路，从来都走路去教会，走路去教会。教会没钱的，我妈妈奉献，连教会的椅子、桌子都我妈奉献的钱，你知道吗？感谢主，说这儿子美国借了，奉献给教会，放在神那里，我不需要钱的。妈妈那么好，可是我爹就很难信。我就对我爱我的爹爹，我带他信主，因为我信主他能理解我做传道人，否则他总觉得我出家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只要信了，他们信了主了，他知道我在怎么做牧师，牧师怎么回事。我带我爹信主，我爹绝对不会信的。后来我让我妈跟他说，一说就吵架，一说就吵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老共产党员哪受得了啊？有一句话最重要吧，信什么主，共产党哪对不起你们？你们听过这种父母讲的话吗？对不对？哎呀，他们被洗脑一辈子啊，他们就是为人打工打一辈子，自己还把人卖了都不知道怎么数钱，你知道把人都卖了，就这种人。后来我结果他中风了，80岁那年中风，脑袋出了好多的血，苏醒不过来，床上躺了6个月，植物人。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打电话我妈，我说我们要祷告，圣经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哪段经文弟兄准备告诉我哪一段？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这是应许啊。两个人，你们家有病了，就夫妻两个祷告孩子，父母有没有夫妻两个同心合意？马太福音18章19节，对不对？是不是？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我们的祷告。我说妈，我们祷告。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我妈还没受洗呢。我妈说怎么同心合意啊？我也不会祷告。我说我祷告你就阿门就可以了，就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就拿着电话，他拿着电话拉着我爸的手，我这边在岳阳电话就为我爸祷告，他就阿门阿门，你还没开口他就阿门，因为他希望我爸赶紧苏醒过来。我们祷告就一个目的，主啊，让我的父亲苏醒过来，能听闻你的福音，能信靠你。我没有求他多大的年纪，只能让他清楚的认识你。这就是我对我父亲的亏欠，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给他，我只能把福音给他。爸苏醒了，啊，感谢主！有天我一打电话，妈说你爹醒了，我能说话吗？舌头挺大的，说不了，但是能听明白说什么。我说赶紧给他传福音，哪天又过去了。我妈说不行，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一刺激他就完了，又过去了。你说这像这个脑溢血的人传福音多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我一拿起电话，因为我从小就怕我爹，我爹是山东人，就是这种土改工作的人出身，在他的面前哪有什么我说话的权利，就是立正滚，就在生活，我哪敢跟他说话，对不对？传福音最难的是自己父母，对不对？我一拿电话，我说主啊你给我力量。那天主就给我一句话，我打电话我说爹你好了吗？我爹说嗯，我说我想你，我爱你。他这边吓得不吱声了，一辈子第一次在我们父子之间出现这个爱的字。在共产党的教育里边哪能说这个爱呀，我父亲一辈子没讲过孩子我爱你，一辈子没对我妈妈说我爱你，没有的。他在武器盖校牛棚的时候给我妈妈写情书写信，我念的，你说写什么？离家远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脸晒黑了，终于毛里的红心更红了。我那时候在小学念书，我看这什么呀，这是我说这是我爹写什么意思。我妈说你不懂我懂，因为你爹的每一封信都要经过红卫兵检查的，这就表达关心我们，你懂吗？那一年代的爱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字是在中国是禁忌，不能说爱。我第一句话把我爸就吓坏了， 他就说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儿，你都病这么重了，你赶紧信主吧，你都80了，你信主了能见到我，也能见到上帝，我们可以在天堂一家。我就还没等讲呢，我爹说你不用说了，你找牧师给我受洗吧，我都明白。哈利路亚，他都明白，他怎么不明白？他就是放不下过去的历史包袱，他就受洗了。陈瑞增弟兄到中国去，清华大学讲学，他也是个教授，也是个牧师，到我家给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啊，我爹一受洗全得洗，我爹全回来，能打电话，全给我回来回来，我要上天堂，你们谁都不能落下。我们要跟老四在天堂里面，我是他都管我叫老四，我是第四个儿子，小儿子嘛，受洗了，跟随主14年，94岁被主接走，那么重的病，活到94岁，不是神的恩典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家最后受洗的人是我三哥，他是原来公安局的副局长，我通缉令当天他枪就被缴了，然后呢就把他从市分局调到市局里边做调研员，处级调研员啊，级别没有降，但是没有权益了，枪也没有，让他管什么你知道吗？管宗教，管了20多年宗教，所以就管佛教啊、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就管这宗教，就对宗教很多了解。退休那一年就受洗了，哈利路亚，因为人没少读圣经你知道吗？为了研究基督教。然后呢在香港大海里我给他受洗的，我给他和我嫂子受洗，我说张伟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承认你是罪人吗？在大海里我三哥三嫂流着眼泪说我愿意。一天300-500人在大海里边看着这位公安，管宗教的公安，最后一个我们家我的哥兄弟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主。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妈妈、我嫂子啊、我妹妹啊、妹夫，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来看我。我回到那里，我就对嫂子说：“嫂子，对不起，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妹妹对不起，妹夫对不起，因为我你们都不能做官了。”原来国内你们都有很好的前程，都有权力，都有地位。我说嫂子，因为我你成为普通的妇女，也不能成官太太。我哥哥那时候30几岁就是公安局局长。嫂子说：“兄弟啊，你活着比什么都强。咱们不是兄弟吗？”我就想到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说：“咱们不是兄弟吗？”那天我们抱在一起。他们原谅了我，我心里得到释放。嫂子跟我为了安慰我开句玩笑说：“老四啊，别说这些，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是不是你嫂子都不一定了。”啊，感谢主，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我嫂子是班指挥啊，啊，教会的是班指挥，唱歌唱得很好了，年轻人眼里点没的，知道吗？很厉害，一家跟踪主，我才懂我们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只要你把你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代价就成为祝福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代价，让主居首位。我们爱主才能爱我们的家人。如果你不爱主，你怎么能爱懂得爱你的家人呢？你怎么能爱妻子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为妻子舍命呢？像基督为教会舍命，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都是留在口头上，都是外边虚有图表的，没有实际内容的。但是我们爱了主，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爱家人怎么爱。你们，哈利路亚。第二个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路加福音14:27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每当我们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荣耀，十字架是羞辱啊，十字架也是苦难呢，十字架是很难背的，十字架是我们都不愿意背的。那很多人把工作当作十字架啊，有的把妻子当作十字架，对不对？有的把老公当作十字架，家里边我们随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要付出忍耐，付出代价。所以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后来在上各个他山，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替主背着十字架，因为耶稣受了酷刑背不动， 那罗马兵丁要鼓励那西门背着十字架把他抓过来，他那时候还不信主，就在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跟从了耶稣基督。你们在十字架的下面他信了主耶稣。这是一个古利奈人，是个黑人啊，西门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舍己。弟兄姊妹，舍己是最不容易的。我们信了主了，就是我们要舍掉我们的老自我，对不对？把我们的老自我舍掉，然后呢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什么是舍己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中啊，我们生命的中心。什么是舍己呢？就是我们不仅把信仰当作我们的点缀，是真正的跟主做他的门徒，你知道吗？真正的跟踪他。我们今天教会流行一种词叫做信徒，在圣经中信徒用的比例非常的小，大多都用 disciple 门徒这个词，不是 believer，是 disciple， 你知道吗？ disciple 就跟随主的人，做主学任的人，他们跟随他按照他旨意生活的人。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没有拣选那些高大上的人，他没有拣选那些什么白富美，什么什么什么，还那个叫什么是高富帅，他拣选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他拣选的是赐给他们能力。那你今天看到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今天得到多大的荣耀？彼得渔夫，对不对？没识几个字，写出彼得前后书，你读彼得前后书里面多少的智慧。我当读到一个，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圣徒，一个伟大的圣徒，一个有思想的圣徒，一个有忍耐有爱心的圣徒放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你看到约翰和那个雅各这哥俩啊，西比泰的儿子，就是一个捕网的，两人略懂希腊文，懂一点点希腊文啊，然后两个人跟随耶稣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原来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血气，他们叫雷子，跟随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你到欧洲去，你会看到今天这些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们，世人给他们多大的尊崇吗？你到那个罗马，你看到一个最大的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叫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对不对？去过没有？去过举手。里边金碧辉煌啊，所有的画都是米开朗基罗的原作，连棚顶都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哇，你到那里你看到说这个渔夫啊，他过去因为他跟从了耶稣基督，他今天成为影响世界最有力影响的人。你要说影响世界，彼得是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年想他都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到那里边，多少人朝圣的人人山还拥进去来参观那个教堂，圣彼得就为了纪念这位圣徒，纪念这个当年的渔夫，没上过学的，你知道吗？在耶稣的施政所前面，他有一个铜像，铜像衣裳褴褛，还像他奔走在福音道路上一样，他眼睛看着前方。那个铜像给我很多的震撼，他说跟随耶稣我就跟随他，胜过我的妻子儿女。然后呢，你知道那些天主教徒都去亲吻他的脚啊，那两个脚丫子锃亮，那个铜像上面都生铜锈，底下都锃亮锃亮的，排队亲吻他的脚，表示对这位圣徒的尊敬。我去了我也想亲一下了，那是2004年，有点 SARS， 中国闹 SARS， 我就没敢亲，我就碰一下，碰一下了。哎呀，那感觉挺神圣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天主教讲仪式，你不要小瞧仪式，仪式很重要，知道吗？你感到圣洁的这个灵就在那里边，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跟着耶稣我们叫舍己，做门徒我们叫舍己。耶稣在这里边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代价的舍己。他说你们跟从我的要计算代价，盖楼你要计算代价，你有没有这样的成本来把这楼盖成？你要打仗你要计算代价，你10000兵能不能打过20000兵的？如果不能，你赶紧早早的，你早早，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跟从我，不能跟从到底，你就早早的计算代价。耶稣这个挑战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仅是给他的那些门徒，是给我们每个人的。那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要舍多少东西？想一想，我们舍太多的东西了。我们要舍掉我们的名誉啊，在世界上的好处，我们的地位，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做人的尊严。基督徒在世界上被称为小群呢、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为主坐牢，对不对？那个秋雨之福 那天有一个小传道人，年轻的，被公安局抓去，公安局就打了他30多个嘴巴子，对不对？打嘴巴说圣经怎么说，啪一嘴巴，他说打你的左脸给你丢脸，右边啪再来一嘴巴，这是你们圣经说的。我就想这些人真像圣经所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都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那个年轻的传道挨着30多个嘴巴子，他没有低头，也没有流泪，他知道他要付这个代价跟随主。那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付什么代价呢？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们就礼拜天不要迟到吗？早上起来吗？礼拜天我们那个或者每一天早上我们有点15分钟灵修时间吗？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学耶稣，我们做爱吗？忍耐吗？不要争论吗？我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杰出吗？我们就付出一些代价吗？这些代价算什么呢？这是祝福吗？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跟踪主这么多年啊，我越来能够体会不容易。我记得我当年奉献来到美国，我奉献了，我就离开普林斯顿。我当时在普林斯顿东亚系啊，我做研究员。我的教授叫余银石，还有 Perlink， 那个就是当年那 Perlink 现在跟我邻天来我家吃火锅。我的董事长啊，我的老板，我的 boss， 他呢？当年就是当年把方立之带到美国大使馆的那一位，他原来是布什总统驻中国办事处的啊很高级的官员，后来他弃政去学术普林大学当教授啊。这两个教授当年对我去奉献读神院都不能理解。我跟于先生辞行的时候，于先生看着我，他就你知道于先生特别爱我的，可能于英石现在他也年纪大，今年88岁，给他打个电话的人很少，或者看的人他都不看也不接电话的，那唯有我经常去看他打电话啊，就愿意跟我谈，因为他跟我谈话从来不累的。记得当年他录取我的时候，他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坐在他的桌子对面跟他胡扯呀瞎聊啊，苏小康刘明艳都在旁边陪着，所以他吓坏了，说你不知道国立你今天是对你笑 interview， 我说啥意思啊？他说面试啊，今天是教授面试你，他如果愿意他就收你做他的学生，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完了，你就得走。我说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山里我都待了，怕什么？他不要我拉倒，我去纽约打工去，对不对？没什么关系的啊。结果后来我到联合国开会，我到联合国去讲演，结果从出来一群记者围着我，有一个记者法国记者拿着张伯利，我一看有一个大报纸，他说你有工作了，那个报纸是叫国际先驱论坛报，很著名的一个报纸，上面有一页全是我的专访，然后有旁边有一小块对余英时的专访，然后说普林斯大学已经录取了张伯利。哇，他说你有工作了。我都不知道，我在这工作了4年，愉快的4年，跟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一起，我有很多的学习，然后我要奉献离开就去读神学院。于先生说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人呢？我说你不知道，我病了4年呢，我跟神祷告医治我，我就做传道，我要离开医院就离开神学院，我就得进医院，你知道吗？于先生我不能理解，现在他理解我了，现在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当我跟随主走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越走越难，越走越如履薄冰。我在想于先生有些话讲的是有先知性的，有先知性的。我觉得做传道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我过去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我过去这么20多年我都觉得我做得非常的顺利，我也非常的神给我恩典。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我都不相信啊！我说我在其中吗？后来我发现是的，做传道人在世界是第二高危职业，第一高危职业是韩国的总统。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句话，不是悲观，但是呢，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提醒。这段话说，为你的牧师祷告。美国人统计的97%的牧师曾经被信任的人出卖、诬陷和伤害，97%。 我在不在其中呢？我应该是那3%，感谢主，谢谢丰荣华教弟兄姊妹对我的爱。70%的牧师正在努力抵抗着低潮和忧郁症，70%的牧师，我是不是在其中呢？这个我绝不会的。我常常觉得亏欠弟兄姊妹，一遇到矛盾你们受伤，我啥事都没有，这个很可怜，知道吗？有的人就走了，我还不走，你知道吗？这个70%我不在其中，这绝对不在其中啊！这我知道，我不是。每一年约有7000间教会关门，在美国，这是美国人的统计啊。每个月有约15000人啊，1500个牧师辞职，每个月。我这辈子都没辞过职，你知道吗？我就牧养这一间教会。当然在之前我在罗城基督教会实习过，我也在基督之家做过牧师。当2003年我开拓了丰盛华基督教会，从华盛顿的第一间、新加坡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然后我们又开拓了这个南加州的、北加州的、澳大利亚的，我们开拓了很多的分堂，我的分堂都在迅速的成长。纽约的，纽约有2间，费城的，我们都有教会。哈利路亚！很多人找我说我们开丰盛华教会，我说那我忙不过来了。你们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我也感谢主，我知道这么多的牧师辞职，他们辞职不是说转职了，有的就不干了，找世界的工作了，知道吗？10%的牧师已经退休，80%的牧师在你读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感到失望。94%的牧师家人感到侍奉的压力，所以牧师难，可能做师母的就更难，做师母的更难。我们家师母还容易了，因为我保护她，对不对？20多年，我从来不让师母经历风涛骇浪，我都会保护她的。78%的牧师没有亲密朋友，这个我能体会到。牧师想交亲密朋友，交交就受伤了，伤的都是最亲密的朋友，这很特别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在世界里边呢，我们那些没有信主亲密朋友，却一生一世的亲密朋友。我有好多老朋友，从老的到年轻的，我一大堆朋友，他们都不信主，但是他们跟我心心相印。这是我这个统计数字我同意的，真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最后90%的牧师一周工作超过55.75个小时到75个小时。我们常常说牧师有 full time 的，有 part time 的，我说这都不对，牧师没有 part time 也没有 full time， 牧师 over time。 牧师会用时间来计算自己的工作量吗？我不会用这个时间来计算我们的传道人，牧师是用心来做的。如果没有心，我们天天8小时坐在办公室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代价，当我们计算那个代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计算真的，耶稣提出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十字架，误解是不是十字架？我跟师母我们俩母会，我们也会经常遇些失望，但是每次神都安慰我们。你记得有时候我们教会来一个姐妹啊，我不说名字了，在我们不是我们教会啊，母堂的，3年我们为她瘫痪的丈夫祷告，躺在床上的，他们家地毯都我帮换的，你说我会换地板的，你们不知道吧？我们教会好几家地板，小组长地板都我帮他们换的，因为弟兄姊妹把地毯踩脏了，我去帮他们换地板，我做工，知道吗？牧养不容易，对吧？这姐妹我们关心了3年，当她丈夫离开，连他们的财产都是我帮着分的，因为她的婆婆不同意儿子的财产给她，后来我就跟她协调一家一半，最后呢，因为她婆婆信主，我去同意了，让步了，拿到了，下个礼拜就不再来我们教会，人再没有见过，一个招呼都没有打过。哎呀，我们都很受伤的，说你看爱了这么多年。那天我跟师母说，我师母我们更能理解，因为他很多的苦难是在我们教会经历的， 然后他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要面对过去的苦难，过去的这种他有点不能够接受得了。我能理解，走了好，只要不离开主的教会没有关系。嘴上是这样说，心里也是难过，你付出了，我们不想要回报，我们总需要能够理解和尊重，对不对？我也会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十几个人，现在我们大人小孩300多人，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离开。有人说，牧师，你的教会如果人都不离开，你有大概10000人了吧？我说不会那么大，1000人不会的。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咱们教会1/3是来真正要来我们教会的，另外1/3是参观来的，国内来的、外州来的来看了，你不能把这个算上，对不对？另外1/3是别的教会到你教会来学习一下，你不能立刻就把人挖到你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计算，但是我们都要爱他们。那天你看我讲到我向一个姐妹道歉，你们知道吗？那姐妹尔湾来的，不是 Long Beach， 很远的，不可能来我们教会。她就说你要辅导我，我说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能不能找你的牧师辅导？不行，我就要找你。那我就说你这样不讲理嘛，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跟我约一下了好不好？我跟你谈，我真的谈一次，我不能永远辅导你的，因为我们教会好几百人，我还要辅导，不行。但是那天圣灵感动我，我向她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刚才对你的态度不好，真的，你要找我，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帮助你，这个才是。可是你知道你是 overtime 的，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精力有那么多吗？当然没有办法，这就是神给我们传道人的呼召。我一生中有好多的榜样，我常常想到如果我没这些榜样，我都走不到今天。赵天恩牧师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伯乐，赵天恩牧师他把我带到中国福音会做宣教师，然后把我介绍到神学院。刘福礼牧师是我第一个神学老师，爱我，一生中在我生命中做最好的榜样，就我们的刘牧师，他是那么的谦卑。我发现人可以那么的属灵，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叫谦卑。每次祷告他都跪在那里，他一句话都不说，神知道他的祷告。他告诉我们说，同学们，你们要出去要记住，你们要好好的爱主，爱你的弟兄姊妹。爱主很容易，爱弟兄姊妹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我们爱主很容易，爱传道人也不会那么容易，一样的道理啊。然后于立功牧师，于立功牧师在我一生中成为，我就成为像提摩太一样，他就是我的保罗，我跟着他一直送到他回到天家。我一生中有那么好的牧师放在我的身边，当我遇到难处，当我复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找于牧师。每次于牧师都让我舍，你比如我跟谭健发生问题都让我舍啊，说你成全你的妻子，我说他都不成全我呢。你说当年我们在洛杉矶，我牧会好好的，他突然一下找一个工作，华盛顿 DC 政府 EPA 环保署去做科学家。我就跟于牧师说，我要去还是不去？于牧师说你去吧。我说那我变成丈夫伺服妻子吗？他说有神的旨意，你去吧，你有一个好老师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去了华盛顿，我们开始了丰盛华基督教会，要否则今天没有丰盛华基督教会。你们在任何里边事情里边，我们都会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只要你愿意付代价，愿意付代价，神的恩典永远的够你用。你们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爱耶稣要胜过一切。第三个代价，抛下所有的跟随主。路加福音14章最后33节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太不容易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遇到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行为特别的好，他年轻有为有钱，然后呢追求真理，他来找到耶稣，他说，耶稣，我若能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什么诫命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他说我从小都做到了。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读圣经我就读到这句，我就特别感动，耶稣看到爱他的好像圣经记载不多呀。耶稣看见彼得爱他了没有？是不是？耶稣看见彼得就爱他没有？耶稣看见彼得说，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命令是，彼得就放下欲望就跟从耶稣了。耶稣看到马太说，跟从我来，就五个字，连打人得人如得鱼都没有，对不对？他就跟从耶稣了，对不对？
可是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看见他就爱他，这个年轻人他也应该高兴啊。可是耶稣说了，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要跟从我来。这个年轻人又忧忧愁愁的走了。当我读这段的时候，我为这年轻人可惜啊。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没我聪明啊，耶稣呼召我就跟从了。我跟从这20多年，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也影响了别人的生命。我想一生中做什么事情能比影响别人更重要的呢？弟兄姊妹，你要影响人跟随耶稣，不是跟随你。你们这个年轻人今天他的金钱还在吗？没有了。他的权力还在吗？没有了。他的土地还在吗？没有了。可是在永恒中他还在吗？没有了。 Nothing， 他什么都没有了。最好的祝福摆在他面前，他没有要，他没有选择。耶稣是放下你所有的跟从我。耶稣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代价有跟从的奖赏，放下所有不容易的。昨天我跟我们神州教会的一个弟兄讲我们的弟兄是我北大的校友，我们俩住一个楼，对不对？我们俩都在41楼。他是地球物理系的学生，现在是著名的科学家了。那我当北大时我住41楼啊，我们在41楼走廊里踢足球啊，咚咚的从走廊那边踢到那边，对不对？我们一谈到41楼，就哗就想到我们青春岁月，现在叫青葱岁月，对吧？哇，想到真的北大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间啊，真的太好了那个学校，现在我都怀念，我都怀念，比普林斯顿大学，比威登 college， 比正道神学院，在我人生中印象更深刻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改变了我，它使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知道我的一生该做什么。北大会提升你的能力。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太太是医生嘛，学医学的，是个医生。过去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收红包，你知道吗？徐医生现在收不收红包？老师收不收红包？还一个叫什么收不收红包？律师是吧？都收红包，全中国呀。结果他信主了，最大的改变就不收红包了。我告诉你，哈利路亚！不仅不收红包，传福音，抓住任何机会传福音。他传福音很有果效，传一个信一个。这个患者刚上手术台麻醉之前，他拿着手术刀问你要不要信耶稣，谁敢不信呢？敢吗？你不信他的手一动你出事怎么办呢？赶紧信了，信了，这样咔手术成功，也信了主，身体得救了，灵魂也得救了，多好，一举两得。结果这个弟兄呢，就后来被学校知道了，学校就他是已经做了那个神学院的不是那个医学院的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姓孙，叫孙一刀，住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嘛，来到华盛顿来见总统，穿得很普通，从这个缅甸过来的，后来他就辞职了，没有办法，不得不辞职了。当他辞职以后，他就去了西双版纳，他爸爸下乡的地方，他们家在那里边，他到那看一看。那个地方他爸爸劳改的地方，看得怎么样？结果他就路上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妇女坐在公共汽车上，坐在他旁边，一个巨大的瘤，20多斤，在脖子上捧着，因为车在颠簸，他就捧着这个瘤。他是医生，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割掉？这是一个良性的瘤，很容易就割掉了。那个人说了一句话，说我没钱。他得懂啊，世界不是所有人都有钱治病的，我告诉你，有很多中国没有钱的。他就买了，花200块钱到昆明买了一个手术器械，200块钱，很便宜的，你知道吗？就在马路边就给人瘤给割掉了。哇，这一割掉就走不了了，人都围上来了，哇，要治这个病，要治那病。他就没有再回城市，就留在了云南的农村，一留10年，10年帮助这穷人。做手术不要钱的，医疗不要钱的，不要做红包，什么都不要的，把生命全放。然后他建一个医疗所，就建一个教会，建医疗所就建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医疗所，又传福音得人灵魂，然后又能够手术医治人疾病。这不就耶稣刚来就是这样的吗？耶稣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哇，他在那儿十年啊，知道吗？惊动了美国总统，来到美国来见总统参加早餐会。来到美国，哎呀，他穿的一身呢、啊，我一看这怎么可以见总统啊？把我的西装给他，领带给他，我都给他，让他去见总统。啊，他就给我讲他在缅甸生活，跟从耶稣一辈子，一生。他现在在缅甸帮助那些穷人，你知道在缅甸帮那些穷人的时候，那个缅甸发大水，人间的，他那碎的水往下飘，过了一阵他就拉上来看有没有气，有气就救，你知道吗？就那三天时间就救出70多个还有气的人，他给治好了，你知道医生，这也是医生。我们看那些中国拿红包的医生跟这样医生比，什么人在永恒中有份？我觉得孙医生是在永恒中有份的，明白？他放下了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他现在连妻子都没有。我记得有一天我讲到是在哪个国家讲的，就好多姐妹给我写信要嫁给他，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他在我们家，他说我一生就跟耶稣了，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他懂，他说谁能跟我去缅甸吃苦呢？今天的女孩子能吃这种苦吗？他说我最能理解就是保罗为什么会独身，如果他娶一个妻子，他被砍头，妻子也会被砍头的，他把一生就会给主。所以昨天我听到这么多美的见证，弟兄姊妹，很多美好的见证，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虽然我们见证都讲了稍微长一点，那我知道我们讲不完的，神的爱在我们生命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真的是讲不完的。每个人你让他讲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神也喜悦他的儿女们不断的来讲他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讲过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见证。一会儿你要没讲过的，今天下午一会儿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们讲，现在啊结束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小时讲一个见证。这个如果一个人讲主的见证，感越讲见证越多，越讲感恩越多，越不讲越没有了，因为你觉得你是应得的，你也觉得耶稣虽然给你这么多恩典还是亏欠，还没有保护你，你这绿卡没怎么顺利吗？怎么夫妻关系还有问题，工作还有那么多压力和重担，儿女也不见得都听话，然后教会也不是那么好，那牧师也不太爱我，然后那弟兄姊妹对我很多的误解，我们总觉得把这事情我们都算在耶稣的身上，会不会？我也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也会跟主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呀？你拣选我干嘛？你说我又不像你要拣选的，你拣选那些多好，你看李璐啊多好，嗯，多聪明，拣选他教会就不会缺钱了，你知道吗？你拣选他们，为什么不拣选这些伟大的人呢？你拣选我干什么呢？我也会软弱，但是感谢主，当我跟踪主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代价付的是值得的，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看到后面这几节经文非常的特别的，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结论，结论这几段经文我们来看，我当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马可福音10:29-30，那些门徒不理解，耶稣说啊，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们说，那谁能进神的国呢？耶稣说，进神的国就像骆驼进针的眼那么难。那么都是谁能做得到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骆驼是不可能进针的眼的，是进不去的。如果你的老我很大，你是不能进天国的，你必须放下你自己，因着耶稣得救，你们因着他的宝血得救，不是靠你的努力得救，不是靠你的行善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而是靠耶稣的恩典得救，是因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边，因着他引导我们，因着他带领我们，因着他施恩给我们，我们可以在父神那里坦然无惧，可以得上帝的喜悦。 所以耶稣就接着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日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不必得永生。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到耶稣讲到同样的话，那些跟从我的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前面是应，前面是呼召条件说，后边是应许。当耶稣告诉你付这个代价，他后边是有应许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哈利路亚。牧养教会我今天到现在也算20年了吧，啊，当我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牧养教会。我觉得我的恩赐是写作，我是北京大学作家班的，那我是靠写作是我的专业。我服侍主的时候，我想我用我的笔来侍奉主，但是到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使用我的笔。啊，我信主以后，我除了每一个礼拜天的讲章，我好像没有写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没有时间去写。我看到很多自己的朋友一部书一部书的出，啊，我有个小学弟在我们教会，啊，做的小组长，他也是，那妻子在教会给我们做助理，给我做助理传道，啊。一年写多少字？好几百万字，对不对？啊，对，玉姐，一年写好几百万字。常说牧师啊，你得写作了。你知道我在北京大学，我的班主任是曹文轩，现在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儿童文学家。我的这个教授是钱理群，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物，都是伟大的人物。可是他的学生现在，但是我感谢主，现在可能写了上千篇的讲章了。我可能讲了上千篇的道了，我觉得神使用我了这一块，但是在牧会方面，我真是觉得非常亏欠，尤其对丰荣华教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哎呀，经常被外边请去布道，我一个月会出去一次，当然也去我们的分堂，去我们的母堂，有其他的教会，在牧养上常常的觉得亏欠弟兄姊妹，没有做的那么细致，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心粗。啊，心比较粗，不会不，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不觉得你那小小事算什么，我不觉得那是什么东西，有什么那么难，我觉得就靠着主的恩就过去了，所以常常会在牧养的过程中亏欠弟兄姊妹，我今天也跟弟兄姊妹道歉，但是你要记住，你有一个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你们，他不会亏欠你的，不要在牧师的身上找到耶稣。他不是耶稣，他尽量做了，但是他不是耶稣，他是人，和你一样，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性情中的人，在主的里边，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带导，多一点的彼此相爱，多一点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自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的选召永远的不后悔。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我还有4分钟，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起立吧，拉起手，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拥抱一下，哈利路亚，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主的肢体，一生爱你，哈利路亚。拉起手来，对他说：“我爱你。”对旁边弟兄说：“我爱你。”弟兄，我爱你；姐妹，我爱你；耶稣爱你。对他说：“我们跟随主，不要怕，主的恩典每一天够用，每一天都是新的。”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让我们对主说，亲爱的宝贵耶稣，你 贵耶稣，哈利路亚，一生爱你。知道这条路是一条窄路，我们知道这条路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主啊，我们知道这条路更多的是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跟随你，我们不后悔，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更好的能像我们给跟随你的儿女做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你拣选不后悔，我们跟从不后悔，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经历你更大的恩典，主啊，你的爱，你的忍耐，你的谦卑，你的柔顺，你的美德都会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学习你的榜样，让你永远在我们里边，我们永远在你的里边，让我们做你的门徒，结生命的果实，结福音的果子，讨你的喜悦，像保罗所说，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浇奠，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对你说，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你托付给我的我都做了，我是个聪明的管家，5000银子2000银子的管家，你看这是我的果子，求你悦纳，主，当我们见你面，我们敢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谢谢你给我们公义的冠冕，谢谢你让我们有做你儿女的福分，谢谢你拣选我，不仅拣选我，也拣选我的一代又一代，千代万代，蒙上帝的同在，谢谢你让我做了我们家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因着我，我的家族的命运被翻转，被改变，咒诅被打碎，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千代万代跟随主耶和华，千代万代做耶和华的儿女，永远在永恒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欢唱， 一起来品尝耶稣基督的甜美。哈利路亚，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今天在山上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弟兄姊妹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为我们的设计各世界各地的分堂，为我们神州宣教教会，为我们每个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建造的移民教会，让我们在真理中扎根，让我们的爱里边被建造，让我们在顺服里边学习成长，让我们在谦卑里边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不配，但是主你拣选我们，你就使用我们，主啊，呼召我们跟从你，呼召我们愿意舍弃，呼召我们愿意选择那最好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存到永恒，唯有做神宣教的工作，唯有结果子的生命可以存到永恒之中。哈利路亚，让不像那个少年官，让我们像保罗一样选择的最好的。有一天跟你同在的时候，蒙你的夸奖，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你，亲爱的主。哈利路亚。我们里边有没有，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失望，或者我们走的时候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我们有这样弟兄姊妹吗？跟主祷告，主啊，当我下山的时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哈利路亚。有没有我们这里边还有身体软弱、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今天你的心里的所求所想神都知道了，他要医治你，他要全然的医治你。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关系上还有些破坏，不管我们是与亲人还是弟兄姊妹，主要恢复你。当你下山的时候，这一切都扔在这里，全新的关系在基督里被建造。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这里边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也愿意，你说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你也打开心，一会儿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Amen。哈利路亚，圣灵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工作，他要更新我们，使我们重新的被建立，重新的在主的里边知道我们做主精兵的职责，知道我们放下一切的所有，神都会百倍的还给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有这种感动到前面来，刚才这三种的呼召，你愿意到前面来，上帝就引导你进入到更高的属灵的层次。哈利路亚，一生爱你，到前面来，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有点时间。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哈利路亚，主来祝福的姐妹，赞美主。到前面来，我们的长老也到前面，执事我们的传道人小组长都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为弟兄姊妹来祝福。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复兴我的姐妹，把这前面的道路交给你，祝福的姐妹，主啊，再一次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赞美主，使用我的弟兄，让他的软弱成为刚强。哈利路亚，让他在主的里面的寻求不羞愧，不必保守他。赞美主耶稣，复兴我的弟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可以彼此带到，找到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找到一个两个三个拉起手来，彼此带到，找到你旁边的弟兄，两三个人拉起手来，彼此带到。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
奉献，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安慰我们，医治我们，除掉我们心里所有的苦毒，除掉我们所有的疑惑，来到您面前，今天你的爱就进入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器皿，爱的管道，让你的爱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说让你的福音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让你的见证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身体得以医治，灵魂得以兴盛，在基督里边，让每个弟兄姊妹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影响的家人归向耶稣基督，影响的邻舍归向耶稣基督，影响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归向耶稣基督。主啊，因为我们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所爱、你所拣选的见证。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请坐。一生爱，握握手，拥抱一下，耶稣爱你。跟旁边的人拥抱一下，哈利路亚。跟没有拥抱过人拥抱一下，耶稣爱我们，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
收奉献的时间，来，我们两个教会在这里。如果是神州教会奉献，请你写你们神州的支票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收奉献会把这个转给你们教会。那我们特会有些需要也需要弟兄姊妹平时感动奉献，除了主日崇拜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奉献的时候是我们凭着信心对主的爱，主也爱我们，保守我们在美国每一天。来，我们请继续谈。没有问题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请奉献同工到前面来。如果是丰盛华教会的，请写 HCCC。神州教会写什么？神州教会的写什么支票？你们自己知道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好，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
当我唱这诗歌的时候，我都特别感动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信心需要我们自己提醒，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在主的里边提醒，我们爱主是我们的喜乐，你们，我们爱主是我们的福分。我回答刚才在微信上问我的那位姐妹，她说如果你选择被爱还是爱，你选择一样。我觉得基督应该选择爱，去爱，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去爱，主动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爱就会受伤。为什么我说钉子没有拥抱一下呢？为什么知道世伟不愿意跟别人拥抱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怕受伤啊。 因为当你拥抱把手一打开的时候，你所有的防卫都没有了，你的最脆弱的部分已经面对了别人，他过来的是抱你呢还是捅你的刀子呢，你都不能防备。张开你的胸怀，你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一回事了，对不对？体会着人生最高的境界，当你有了，你懂了，你的生命会更丰富，你更懂得什么叫做爱。感谢主耶稣。所以基督徒，圣经说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呀，他说你们不要再做我的学生了，你们要做我的朋友，因为徒弟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可是作为朋友什么都知道。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不再做仆人，我们乃是朋友，这耶稣给我们的地位。做上帝的儿女是蒙福的，所以耶稣也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耶稣不仅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你想今天在座的哪位弟兄姊妹不是主的见证？我们过去都不认识耶稣，甚至我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我们在座还第三梯队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正在那贪污呢，对不对？我们贪污的钱都不会比他们少，我们也不比他们差，比他们聪明多了。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有不贪污的自由。OK， 这个不容易的，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才是真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还有见证，那今天我们的见证呢，特别，我们昨天有两个神州教会，一个李弟兄，还有我们的一个陈弟兄。那我们要把时间给他们，他们一个人是五分钟，他们还是保留昨天的时间。那一会儿我们的见证呢，弟兄姊妹随着感动，大家就讲我们在这山上的见证。我们来，我们这一天的得着小组里边、信息里边、弟兄姊妹甚至吃饭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我们来讲，每个人三分钟啊。结果我们就看着点了，那个你看到那个很大很大的点提醒我们时间啊。感谢主，我们还有我们在12:30下山，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时15分钟，时间还是不少的啊。弟兄姊妹来，我们现在先请宣教神州宣教教会的李弟兄来，李弟兄到前面来。李弟兄我也认识好多年了，感谢主。我这次我要特别感恩，感谢主，神州宣教教会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来了将近30位弟兄姊妹，他们多远知道吗？他们从托伦斯 UCLA 那边开过来，比我们远一倍还要多。而感谢主，他们第一天晚上几乎全到了，我非常感动。给他们一个掌声，弟兄姊妹。
谢谢啊，谢谢詹姆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叫李志伟，木子李，同志的志，伟大的伟。我是从神州宣教教会来的。我们教会呢，一共来了19位弟兄姊妹，还有8个孩子。年龄最大的就是李峰姊妹，她今年已经79岁，胡妈妈她已经79岁了。年龄最小的是我们蔡弟兄的小女儿蔡小妹，刚刚6个月。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山上跟大家一起聚会。我们上山已经2天了，然后我觉得上山真好。然后主把我们大家的平平安安的带到山上真好。然后就是张牧师讲的多结果子，还有今天讲的舍弃一切跟从主这个道讲的真好。还有就是思维姊妹带我们的灵修真好。然后谭健张师母带我们讲的这个怎么样子建立我们弟兄姊妹更好建立我们的关系解决我们的冲突讲的真好。还有就是王传阳传道对吧，他讲的这个门徒培训也讲的真好。我们上山来了以后我们的聚会真好，我们吃的真好，我们看到这个箭头湖的小镇也是真美好，一切一切的美好。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的美好如果没有最后这一个美好，就像我们账户里面的钱一样，就是所有后面7、8个0前面的那个1就没有了。什么真好？就是有神真好，有主真好。所有的这一切就让我们这一切的真好可以持续。感谢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两个见证，就是讲我个人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啊，就是讲一讲 讲一讲重生得救和对圣经的看法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呢是1989年就到美国来了，然后呢1995年我就受洗归在主的门下。我跟大家做过，在我们教会做过见证。我说是谁呢？就是袁志明弟兄到我们教会做讲道的时候，他用毛主席的话把我拉进了教会。他当时讲什么呢？他说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讲过，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要亲口尝一尝。然后呢，他说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我们都是所谓无神论环境里面来的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有神论，我们也不知道主恩的滋味是什么，所以呢，你应该来尝一尝。这句话一下子就点拨了我，就让我呢下决心，就摒弃了我以前的那些理性的东西，我就决定我说我也来受洗，我也受洗。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主啊，因为神做工是很神奇的。当时你看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呢恰恰就是我读研究生时候他那个导师的女儿，还有他的先生就是那个沙森林弟兄，他呢刚好就是我们教会当时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建立的，所以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在其中。然后呢就让我下决心受洗了。我跟弟兄姊妹我还做过一个我就是个人的一个小性的见证。什么呢？就是说我当时正好要开刀，对吧？我在受洗之前我就有一个小性说，哎呀主啊，就求你让我开刀，开完了以后啊，这个我信主了以后我这个刀就开得很顺利，但是偏偏就没有顺利，我那个刀并没有开好，就是开了个钢漏了。所以过去以后呢，我回去了以后，后来到1997年再到这个在中国去开刀了，这个钢漏才开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人小心的时候，主并不计较，他是接受我的。感谢主，在这个95年受洗以后，在这个很长的这么时间，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主在我身上，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子女，在我和太太的关，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讲的。今天时间不多，我不可能把这些事情要讲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也讲不完，所以呢我就只能讲什么呢？就是说到了大概4、5年以前吧，我们教会呢就办了一个，我们学习了一个王明道，就是重生真义的那个，他写了一本书还是有一段，然后呢就讲到我们每一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得救了。他王明道呢说我们有4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真正是重生得救了，他也知道他重生得救了，还有一种人呢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不确定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了，还有一种人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他认为他已经重生得救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没有重生得救，他也知道他没有重生得救。那么我们当时就是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太太讲我就是一根筋，然后呢我就是会想，我说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了呢？这个事情呢就困扰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就想不通。我想当牧师可能你知道，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啊，你一个信徒你是不能说你是重生得救的，你假如说你是重生得救的话是要受到咒诅的。这是在天主教就是15多少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天主会议上面所写的那个教义。原来我不知道，但是原来我就特别想，我说我应该要知道我是不是重生得救。我跟我们牧师也讲，牧师也说你肯定重生得救，但是我还是不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要想通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就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去年，然后呢因为我帮教会里面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准备讲道的时候呢，就讲了个以弗所书，我就听了一些录音啊，听了一些讲道的东西。那么其中呢就是那个林思信林牧师讲的东西呢对我很有启发，他就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他以他们神学院的那个老师的那个范泰尔的那个学说，就是说两个大圆圈，一个大圆圈是神，一个小圆圈是人。他说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这种两圆的世界观，就是神是神，人是人，神跟人是有区别的，神跟人有交通，神 take care 人，但是人跟神有本质的不同。他说我们很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呢都是一元的世界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用我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判断这个圣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太太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读过圣经，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曾经把圣经从头到尾，我们每天读，就是他读一段我读一段，从头到尾全部通读过一遍，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但是我后来就突然想到，我并没有认为真正的认为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真正的相信这一点。所以呢我这个人喜欢爬山，我就是在一天爬山里头突然神就有一个意念，就是去年 某一个时刻，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呢，就是神就有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大脑里面，就是说你只有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相信圣经的无谬和无误，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重生。这就，然后这句话呢，刚好跟我听的这个呢就 match 了。哎呀，我当时很兴奋，就是特别兴奋。虽然是我一个人，我就是很高兴。然后就在我找了，就是说，如果我还没有确定我自己重生这一个，只要我相信圣经，我就重生这就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找到了一个能束缚我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一条思路，我就很兴奋。然后呢，这个事情啊，非常。也是神做工了，非常神奇的。就是说呢，今年的二月份，就是海外校园办了一个祭奠，叫青年领袖复印营。我正好那个公司来 offer 了，我也有时间，对不对呢？然后呢，我就报名参加了今年二月份。那么这个营地啊，跟我们今天这个营地很相似，就是在东边，还叫 Forest Home， 对吧？就是在东边，然后是今年二月份开车上山的时候，那个山上还有雪。然后呢，我就二月份去参加了，这个胆也很好，对我也很多的启发。一直到这个复印营结束的最后的时候啊，说我们还要，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灵圣餐的仪式，然后他说我们今天灵圣餐啊，不在教堂里面，要到外面，到什么地方呢？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年葛培底，我们都知道，就是Billy Graham 对吧？在美国是很有名的牧师，而且他刚好就今年二月份就去世了。他说我们灵圣餐的地方就是当年葛牧师悟道的地方。悟什么道呢？他当时悟的道，你们可以去看。你们不是讲那个冯炳成吗？冯炳成在他的那个博客里面就有一段讲了这个事情，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讲葛培底1949年到洛杉矶来开布道会的时候，他当时呢就有一个疑惑，一个什么疑惑呢？就受当时的思潮的影响，就是对圣经是有怀疑的，就是因为很多现代派的人对圣经他们有怀疑，对吧？德国人啊，什么高等批判之类的，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疑惑，而且受到周围的这些人的影响，他就呢。也上山了以后呢，就要举行大型布道会，然后他也需要安静自己嘛，安静自己呢就可以要在神面前祷告。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拿着圣经走到那个我们当时就是说我们林森山里那个小树林子旁边，他说他就在这个树林子里面，当时已经是黄昏了，天已经有点黑了，他就把这个圣经放在书凳子上面，他说他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以后他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我讲什么，但是他说我就非常清晰的知道，就是说神。我虽然对圣经有很多事情我不认识，但是你要让我相信神，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悟道，那么这个悟的道呢刚好跟我想的事情是 match 的，所以我就很兴奋，我就觉得这是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就是让我这个思想又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呢我就后来我就认为我这个人啊，假如我要是真正的跟随主，跟随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张牧师讲的，我们要一辈子跟随主的话，我就是要认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就是我读圣经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就是我有一个先见的这个主张，就是知道圣经都是对的，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主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假如你觉得有矛盾有不懂的地方呢，不是觉得圣经有矛圣经有什么问题，而是觉得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哎，后来我这样子一开始读圣经以后，我感觉大不一样，对吧？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从去年大概9月份开始，我们教会呢就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读，就是新约圣经，我们每天读一章，读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读到彼得前书了，对吧？彼得前书了，然后呢，我就呢帮教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每天早上给大家发一段圣经，然后呢写一段自己读经的感想，很简短的一段了。我感谢主，就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做到了，一章都没有去过，对吧？每一天不管是我在上班的时候还是现在我已经不上班的时候，我都每天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感谢主。那么呢，所以呢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几句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就是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应许，我们信心啊要抓住，我们圣经所发出来的警告，我们用信心了要警惕，圣经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遵守，然后圣经上面所讲到的历史和教导我们要相信，圣经所给我们的安慰 我们要得到安慰。所以呢，当我们真正对主有了信心以后，我们就要用信心拥抱耶稣。只有这个样子，耶稣才能够进入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像大牧师今天讲的，我们可以放弃一切，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今天的见证。
谢谢。好，谢谢李弟兄啊，为这儿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个神州宣教教会，我去你们这儿布道过，对吧？我去的时候，陆家做牧师的时候，那时候啊，是你们最兴盛的时候，大概成立了大概有两三年，两年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个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背景为根基的一个教会。当然知道这个教会祝福了很多人，尤其这些来到我们 UCLA 的访问学者和学生，上帝会继续的使用你们。现在这个教会的牧师呢，是我同班同学，叫陈潇，而且这个教会跟我们教会就是兄弟教会，他们是长兄，我们是小弟。你看神州，然后就华夏，这名字起的都是很这个文化中国化，这个基督教的中国化。感谢主。刚才李弟兄讲到重生啊，大家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讲重生讲的最多的就是对尼哥底母说的，对不对？就是对你们 UCLA 的知识分子说的。这尼哥底母说的，你们必须重生。你们晓得什么叫重生呢？风从哪里吹你不知道。所以我们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Amen？ 哈利路亚。所以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身体，第一个是我们自然的生命、自然的生命，第二就是属灵的生命。我们自然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带着亚当的遗传，但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边得以重生，得以重生。所以大家回去读对的经文就可以了啊。那然后呢，我们现在请约瑟，我们那个 Raju Kugel Manga 小组的组长，他在中国就是基督徒啊。约瑟非常有一并赶鬼的恩赐啊，这个跟我赶过好几次鬼出去，也这个就砸过偶像，我特别神国的勇士，来我们请他来。
我们的好牧师，感谢主，上帝祝福。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感谢主，这首诗歌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我带他们两个2001年信主之后，就是一直在服侍，在国内一直在服侍，17年来一直在服侍，可能服侍的没有那么好，跟牧师比可能是零毛凤角，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的意向没有变，因为这是我们从起初信主那一时刻起，神给我夫妻的意向和使命。哈利路亚，永远一生跟随主，服侍主。那接下来我分享的一个见证，是2013年的一个见证。见证是什么呢？见证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经历主的点点滴滴，见证不分大小，都是荣耀神的这个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经历和见证。所以说，就像我们这首歌一样，一生来荣耀主。用什么来荣耀主？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服事，用我们的爱去荣耀主。感谢主。2013年的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面是另一边是一个姊妹打过来的，她说：“陈弟兄吗？”我说：“是。”她说：“我说你好，姊妹，有什么事吗？”她说：“我是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姊妹，我姓林，我现在孩子在北京301医院在治病，他得了骨癌，然后现在需要帮助。”弟兄你能帮我吗？我一听，我说这可能给我第一印象是不是骗子呀，我说这现在我说国内骗子多，但是最后我又问他一句之后，这个念头打消了。我说姊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呢？他说感谢主，是上帝带领我找到你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没有再觉得他是个骗子。首先他是主内的姊妹，第二他说是上帝带领他找到我的。感谢主。我说姊妹，我听了他 这个前听了他很多的这个电话，里面大概打了有半个小时。他说我孩子得病之后，我们来到北京，把家的房子东西全卖掉了，给亲戚朋友借钱都借过了，现在我给我亲弟弟打电话他都不接了。你看看了吗？亲情是有限的，主的爱才是无限的。感谢主，连亲弟弟都不接电话了，为什么呢？怕借钱嘛，怕借钱啊。所以说连亲戚呢更不接电话了，他没有办法了。来到北京之后，他一个人在医院里哭，在外面角落里哭，就在那个北京301医院，他接受了福音，有一个姊妹给他传了福音，他接受了耶稣。他说现在只有耶稣才能帮他，只有耶稣才能拯救他的孩子，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感谢主，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就像说昨天李阳姊妹所说的，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虽然经历了那样的患难环境，但是这些都要变成化了妆的祝福。感谢主，感谢主。我说好，姊妹，我会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我也会告诉我的教会，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你祷告。他说感谢主，感谢主。电话放下回去之后，我就祷告，我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帮他。我说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说神，你的能力是无限的，我说你能帮他，你能帮他。然后我就祷告祷告，上帝说，一个声音来了，上帝说你要去看他，你要去看那个孩子，看那个姊妹，他们需要你的帮助。感谢主，我说好，感谢主。我去，2013年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我是在12月14号那天晚上祷告，圣灵感动我，圣灵跟我讲话让我去看他们。12月25号本来圣诞节我们教会，因为我太太我们一直在教会服事，我在教会也是要有事工，有这个服事的一些工作，但是感谢主，这个事儿最重要。2013年12月25号那一天，圣诞节那天早上，我就去了301医院。到了301医院，我一推门，我就这个提前问好他那个病房了嘛，是几号？我一推门，那个姊妹令姊妹，这是那个小涵涵，我一推门，令姊妹就过来，他说是陈弟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圣灵感动我，他说你就是陈弟兄。我说感谢主，然后真的是姊妹就哭啊，然后就感动。他说我们不认识，素不相逢，对不对啊？然后我就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过来看我们。这真的是，这个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不是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面，你不会来的，对不对？我们不认识，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会来？所以说感谢主，圣灵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的。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经历了神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也要把神的爱让我们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活出去，荣耀神。然后我跟姊妹就聊天啊，我就跟她沟通。姊妹说，她说你看孩子现在腿都截肢了。我说腿为什么要截肢呢？因为他的骨癌啊正好长在膝盖这个地方，本来不用截肢，但是就因为他连6万块钱换一个国产的骨关节的钱都没有，医院就给他下了通知，说再不拿了钱，这个癌要扩散。如果你再不拿来钱，然后换这关节的话，你就要截肢。那没办法，没有钱，只好截肢了。我说那孩子他同意吗？8岁，当时这孩子8岁。他说那天我跟孩子讲，他说涵涵，有一件事妈妈要跟你商量一下。他说妈妈什么事？他说妈妈真的没有钱再给你换这个关节，换不了关节医生就要给你截肢，否则那就要癌 来就要更加扩散啊。他说你恨妈妈吗？他说妈妈我不恨你，但那天被我腿呢，把这条腿从这块割掉，你不害怕吗？我不害怕。你不恨妈妈吗？我不恨你妈妈，因为你为了治病，给我治病，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家里面什么东西都卖了，为了给我治病。我不恨你妈妈，我爱你。感谢主，就这样就把这个腿就给截了。然后我问这个涵涵，我问这孩子，我说孩子，我说你真不恨妈妈？是不是我真不恨？我真不恨他啊，真不恨妈妈，妈妈太爱我了，太爱我了啊！没有腿没关系啊，叔叔，没有腿以后安个假肢，照样可以走路吗？照样可以上学吗？照样可以玩吗？没事，叔叔。8岁的小女孩啊，小女孩非常的乐观，可能你这块看不到，是个女孩，是个小女孩，黑龙江绥化望奎县，跟张牧师是老乡，望奎县的。然后我说涵涵，感谢主，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我愿意。我说现在只有你，只有耶稣才能医治你。我说你愿意耶稣来医治你吗？他说我愿意。我说你愿意耶稣医治你完之后，你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吗？叔叔我愿意，我愿意。8岁的小女孩啊，当时能够那么大声的在医院里面，然后他那么，我问他的时候，他就那么有信心的来回应。感谢主，这是来自圣灵的带领，这不是人像演戏一样演出来的，这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呼召。感谢主。然后我说好，涵涵，我现在就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你的病必得医治。你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要牺牲，你要来荣耀主，来服侍主。他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就这样，但是问题还有，他结完枝之后还要继续面临5次的化疗，一次化疗要6万，5次就30万。我说姊妹，我说我给带来一些教会还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奉献，我这点钱对于30万来讲还是很有限啊。我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继续祷告。我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我说神他会帮助你，只要你有信心去祷告。他说弟兄我有信心，感谢主。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就每天我们就在电话里，我带他祷告，带他祷告，然后他有什么事情也跟我交通。然后回来不到2个星期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陈弟兄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什么事？他说有一个说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然后来要采访我，给我们做个节目给孩子。他说这是真的吗？我说韦翔，我说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全信，因为中国骗子多嘛，对不对啊？我说但是现在我说他骗你骗啥？我想我说骗你，你没有钱啥也没有，他骗你干嘛？然后我说姊妹，我们祷告，我们为这件事祷告。我说神垂听了我们的呼求，神会预备给你预备道路。然后又过了2天，我说你跟那个电所说那个记者那人在联系，然后看他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又过了2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他陈弟兄是记者，感谢主，是中央台12套节目的记者，他们来医院找我了，记者证，然后这个录像机那一套，反正那个整个的这个全部带过来，然后给我们做节目。我说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做了，然后他是做节目是在他老家望奎县农村做的，记者在那块冬天做的啊，一月份做的，做了大概不到1个月的节目，这个节目啊做了20多天，3个记者在那块 住在那块住农村，你说黑龙江农村冬天很冷，那个环境很差，你知道吗？他农村又没有这个暖气啊什么的空调，所以说那些记者也真的都感冒了。那姊妹跟我讲，哎呀，他说感谢主，哎呀，感谢这三个字，这个记者都感冒了，但是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做好这期节目，他们每天都是在这块啊，然后录啊、做呀、啊、剪辑，然后各项的。回去之后，感谢主，在2014年的2月份，这个节目就在中央12套播出了。你们在 Google 在百度上面都能搜到杜静涵，姓杜，干净的净，涵三点水的涵，杜静涵，你都能搜到。都有视频，你回去都可以看一下。然后播出之后3天，收到奉献捐款50多万。感谢主，感谢主！那姊妹给我高兴的，那姊妹高兴的给我打电话，她说：“陈弟兄，她说3天收到了50多万的奉献，孩子化疗治病的钱有了。”感谢主！我说感谢主！我说姊妹，你看了吗？祷告，祷告，呼求，上帝必垂听。上帝看的是人的心，看的是我们的心。感谢主，感谢主！治病的钱有了，就开始接受化疗。但是要不断的为孩子祷告，因为医生说这种病真的是治能够完全治疗的比例才有1%，1%啊！我说感谢主，我说有1/1，如果神做工也能医治好。感谢主，化疗完之后第二年去北京医院去复查，癌细胞0，第二年、第三年0。第四年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图片，对，第二个图片，现在已经5年了，2013年到现在已经5年了。现在这小女孩安的假肢是韩国一个牧师，北京我们认识这个韩国一个宣教，在中国北京宣教10年的一个韩国牧师，中文比我说的都好，他是做这个医疗宣教。给安的假肢1分钱没要，10几万的假肢1分钱没要，感谢主，感谢主！现在孩子5年了，每年都去306医院复查，癌细胞都是零，一切荣耀归给主，一切荣耀归给主。那我今天我要给这个见证啊起一个题目，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都有来自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遇见一件事，或者去想要去探访，想要去帮助，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会遇到问题，然后我们祷告，圣灵会给你带领，圣灵会给你感动。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这个感动，圣灵的感动这个带领，你反而消灭了这个感动，可能你去需要帮助的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人可能就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没有能够有机会去得到上帝的这么好的福音还有恩典。所以说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圣灵的感动，千万不要消灭，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去服侍，去走出去，去用神的爱来见证神，用神的爱来传扬神的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真的很美的见证。所以诗篇121篇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他帮助我们啊，所以不要怀疑神的爱，神的帮助就是凭信心寻求。我感谢主，这个是我小老乡啊，黑龙江省望归县人啊，我的黑龙江望归县人都打到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通缉令上，黑龙江省望归县人，望归县以我为荣，现在成了传道人，我们县里很多人都听我们讲福音信主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到知道找教会，找靠人靠不住，靠亲近靠不住，就靠神的儿女，哎们，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开放见证。那开放见证之前呢，我要感谢一些人。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啊，我们这个准备场地的几个人，我们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来 ，Rose 到前面来，还有这个谁，Rose 还有那个清新，还有那个 Nancy， 还有 Aaron 那个 Allen 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们筹备会的几个人，我要一会儿他们有事儿，我要先介绍他们一下。Nancy 过来吧，带孩子的嘛，过来吧，儿童施工。来 Allen 到前面 ，Allen 我们青少年施工的带领的童工 ，Allen 是骑摩托来的，对吧？艾伦是从托伦斯过来的，他开车很远。我们教会刚成立，艾伦在我们教会待了两年多，一直帮我们带孩子。你看那个大男生带孩子带的特别有耐心。今天年底还有十一月带我们孩子去那个墨西哥宣教。这孩子一去墨西哥回来什么都吃了，你知道吗？一到墨西哥回来什么都听话了，什么都好了。你的孩子不听话，赶紧参加我们宣教团队。来上台来，你们几个来简单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这个是艾伦，来讲英文。
好，各位好，我是 Allen， 那个非常感谢主，那个张牧师邀请我们可以这个周末可以帮忙带一下青少年，希望刚才那个见证真的是感谢，我们人人都要服侍，从大从小，我们也要预备下一代，培养他们爱神，领受神的爱，彼此相爱，爱的父母，爱的教堂，当然也是要爱国家，可是我们要传神的爱，彼此相爱。谢谢。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工，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筹备，然后来看场地啊，所有的安排，出洋传道，还有没有来的杨瑞传道、石伟传道，我们做很多的幕后的事情，都是大家同心合意做的，不是靠我们谁哪一个人，真的是看到我们那个团队真的是彼此相爱、彼此体恤，然后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也特别感谢静老师、Peter、Anne， 他们在后面默默的做 PPT， 很早很早，静老师很早很早就开始准备，邀请每一个敬拜团队提供PPT 的歌词，然后我们所有的敬拜团队他们都是在你们走了之后他们还留下来练唱到深夜才回家，所以看到的不是我们每任何一个人在做，而是我们整体在做，看到耶稣在我们当中，看到每个人都在推社会当中灵命被更新，生命被翻转，就很感谢神，谢谢。感谢主。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一次参加营会，我今天真的是听到那首歌我受不了了。丰盛的应许，我们这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我感谢神，感谢主，我相信他还会继续带领我。其实我要讲见证很多，可是我知道牧师，OK， 好，谢谢我那个和我一起的财务同工们啊，默默的付出，Anne 啊，Cindy， 还有没来的那个 Linda， 还有那个谁 April， 真的是感谢他们，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真的是感谢主，一切都感谢主，
感谢主。我想说的是，我非常感恩神把我带到枫树华夏。昨天 我的学姐是位传道，她过来抱我，我跟她说啊，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教会。刚才牧师讲，他说，他说了一个词 overtime， 我们牧师他的确是 overtime， 因为我晚上有的很晚的时候，我会发信息问牧师这事怎么弄，他都会回我的。我觉得没有谁比他更 overtime 的。我在退休会之前，在那个跟一个姊妹就说你这次可能要带一个小组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很软弱，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搞不定了，你怎么还叫我来带个小组，我也从来没做过。我说，我就给她回复了一段，我说这很正常，是你觉得你做不动了，我说人都有1000次可能10000次觉得跟神说我不行了，我这次真的不行了，底线了，神哪，饶过我吧这一次。但是我是觉得，我就这个小小个，我常常跟神说，我这个小小个，你怎么会把我放到这个做传道人呢？你没搞错。但是感谢神，我常常每一次在神跟神说我不行了的时候，但是神又没有，他就没有让我走的时候，我觉得就在那个点上面是我最得力的时候。是最得力的时候。我觉得牧师他叫我来分享，说我是跟大家一起同工来站在这里讲什么，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是在这次退休会里面最得力的，最受神，我觉得我是最受神祝福的那一个。我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受祝福，但是我就觉得我是最受祝福的那一个。因为神真的是在我们的软弱中就显出他的刚强，我觉得我每次就是服侍的时候是最得力的时候，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所以你想得力吗？你就赶快来服侍吧。谢谢大家。
好，谢谢。请坐。我还要感谢一位我们今天的司琴。那王叔呢？王叔哪里去了？王叔他呢，这个我们这次本来是折月式辞勤，但是小孩子太小，抱上来以后发现他很辛苦，就让他下山了。那王叔呢就临时受命，所有的曲子都是第一次拿到的。我们今天的琴手，那他一直他的胃一直疼痛，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辞勤的时候确实有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也感谢他，给他一个掌声，虽然他不在，上帝会纪念他。好，那我们现在开放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有45分钟啊，45分钟啊，35分钟。那30分钟我们每人短一点，我们不要超过5分钟，3分钟左右，我们就讲我们在这营地里的感受，就像刚才秋阳这样讲就很好。我们在营地里我们有什么得着？在营地里神，但可能你来的时候还犹豫，你还没想来，或者别人请你来，或者别人督促你来，或者你跟着别人来，但你来了，我觉得你真的像秋阳说的，我们是得最祝福的那一位，好吧？我们谁来举手？我们举手来，宣教神州宣教教会的，给你们更多点时间。我们这个讲的太多了。神州宣教教会，来，到前面来，哪一位？勇敢点上来，来讲见证。那我们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预备好啊！我们要预备好，一个接一个讲。来，请到前面来，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啊？好吧？
丁姊妹平安。我叫王江华，是神州宣教教会。要讲见证真的很惭愧，我没有，但是有的是亏欠，有的是自己的软弱，我也愿意把软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次营会在我的感觉就觉得，你记得那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说的？哎呀，我们搭3个帐篷，我们就再走不下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张牧师，我愿意，我就想，我不想下山了。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啊，就像刚才李弟一样，真好，讲的道都是真好。但是我感觉我在这次营会里边，感触最深的是我的亏欠。我觉得作为各方面吧，来的时候还真的有点遗憾，就是我刚开始我就说呀，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都愿意来。但是到中间有一点时间的时候，我发现，但是我不是在说牧师的坏话，我当时跟牧师讲的时候，我觉得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好像没有这种 push， 还有的执事也不来，我就觉得他们不来我也不来了。 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决定，最后还是来了。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而且我坚定，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里边。更有的亏欠的就是说，我看到你们教会就是张牧师服侍弟兄姊妹这么细心，昨天那天晚上的见证，每个人的见证我都看见牧师的影子。这又不是说牧师的影子，就是说牧师他把自己放在这儿。尤其最感动的是那个姊妹，她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她软弱，她哭，她受不了。那牧师和侍卫传道马上站起来，就来扶持，就来 support 她。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弟兄姊妹最软弱的时候是需要人扶持他们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扶持。但是呢，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只需要被爱、被扶持、被理解那种位置，但是神的呼召好像就像张牧师说的，要去爱别人，要去关爱别人。我就觉得我可能太自我为中心了。我有自己的，我是一个牙医，我有自己的 office。就是 office 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常会忙得自己都没有时间吃饭，回家也是非常很累。但是我就觉得亏欠在，我也是教会的执事，我就觉得我对教作为一个执事对教会有很大的亏欠，很少把兄弟姊妹的需要放在前面。我对不起，我愿意去。尽管教会真的很不完美，我们经常今天早上有很多的对话都是在抱怨对教会的不满，我也对此也请大家抱歉的说，这种不应该是我们的对话。我们应该是，也不说应该，我们在教会我们怎么做能够让教会更好，让兄弟姊妹包括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更多的造就。也许我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心愿，愿意去为教会多做一些，大家都能够互相扶持，共走天路的那种任何的需要。但最大的亏欠是对我的先生，但是祝您幸福。师母那天讲到有一句话，其实每次都是你听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你可能都没有记住，但是有一句话就动你的拨动你的心弦。他就说，其实夫妻沟通里头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鄙视。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过，但是我现在回头想想，实际上骨子里头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就是看不起。我总觉得他挣钱没我挣钱多，他的做的事情没有我做的事情多，他的能力没有我强，他不配我，就是潜意识里有这个想法。所以他说话做事的时候我总是反对，也许我提建议的时候他会就是一个就是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不同意。但是我知道他不同意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态度，而是我对他的一种不够尊重。所以我在此向我的先生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圣灵触摸我们。你们丰收华严教会和神州宣教教会一样，姐妹们都特别强，都非常爱主，特别能挣钱，特别能干，特别美丽，特别会打扮，特别会管家，特别会管老公，都是非常特别的。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师母和师伟为首，没办法。那师母是复旦大学的，师伟也是复旦大学的，都是散开您 PhD 27岁8岁就读完 PhD。 那我找了个东北人，农村逃出来的，对吧，这个然后呢，这个又学文学的，对吧。我记得有一天啊，这个我们家里分享以弗所书，讲到这一段，说妻子顺服丈夫，那大家讨论说这丈夫都不如我们怎么顺服啊。我正好回来大家问我，我说其实你看工作高工资高啊，所有的条件好，这些都不能存到永恒中。上帝在永恒中让你顺服丈夫是一个顺序，慢慢了解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现在还有哪一位想讲见证，请到前面来。有哪一位？哎哎，来。 那师母讲，你都讲了，行了，那你讲吧，我不让你讲也不行啊，嗯。
没有，我看大家有点迟疑哈，我就真的是不要浪费时间，就是赶紧补上来。我这次很感动啊，我看大家有这么多的反馈和感想啊，其中对我那天分享的也有反馈和感想，我很感动，哎呀，很感谢神。我大家也看到我经常需要看那个 notes 哈，那天看 PPT 也需要。因为我跟 Anne 的老公一样，也做了脑瘤手术。她那天昨天晚上说她老公头上有多少九个钉子是吗？哈，我头颅里面也是有九个钉子，还有一个金属圈。这金属的这个性能是钛，所以就是我的这个后遗症就是记性不好。别人总是为我祷告说要过目不忘，但是我现在还是过目就忘，所以这没办法，就要看 notes。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都知道，我跟赵牧师都经历过不少的苦难啊，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我们就看清别人的苦难，不说哎呀这你这一点算什么。其实这个每人的苦难性质都不同，这个苹果和香蕉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我们要需要更多学习的是，就是我所谓的 empathy， 就是共情心或者同理心。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很多，我像昨天讲的沟通或者解决冲突的一个最最基本功之一，其中的其实还另外一个最基本功就是学习那个积极聆听。昨天大家有的时候私下来跟我一些反馈哈，有几个讲到就是说我讲的里面有一点扎心哈，就刚刚那位姐妹也是对某一句话觉得触动了她能够这样子在公众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啊，跟老公甚至就道歉，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真是圣灵的工作。还有的姐妹跟我说我讲的那个豆子嘴豆腐心这个很扎他们有的跟我讲他以后要他们以后要改变他们跟孩子的沟通的方式，所以这个我都就感恩我想神也是借助我们的一些分享会来reach 来触摸到每个人的心。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听到更多的你跟牧师之间的见证但是我知道你们昨天很紧张没时间后来我想想看其实啊我中间大家记得的话我用了那个鹦鹉和猫之间的对话是吧，其实每个对话都可以把我们两个套上去其实我想我是鹦鹉它是猫可能有的时候我是鹦鹉，有的时候我是猫，或者有的时候他是鹦鹉，有的时候他是猫，所以这个都这个我为什么不用真实的故事呢？我是有怕他有想法哈，或者是但事实上呢，我在讲真的是感谢主，这两年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学习，我们之间的沟通真的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可以说两年多啊，将近三年就是没有怎么有大的吵架或者争执过，以前是有过的，因为你刚才他也刚说一个东北人上海人，昨天说起三观是吧，我觉得我想想我们的世界观是相同的，还有那个人生观也相同的，但价值观因为我们这个文化背景很多不一样就是价值观一些都不同，但是呢价值观方面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同的，很多东西还同的，有的小地方没有，就是要看我们要看具体情况什么重要很不重要，就是 anyway 就是如果有的时间一直不一致的时候，以前我也不懂得怎么去跟他沟通两个人都不懂，所以很容易这个争执就升级了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记得一个很小的误解，他觉得我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来来回回，就叫我以前呢，我就会跟他去理论，这样一理论呢，我昨天说这个在人在情绪方面其实就不讲道理了嘛，就是越理论就是好像争执就升级了，就后来呢，像我这个那就不吵了，但是就会心里就积怨，我一积怨他也会积怨，但是呢，我后来这次碰到这个误解，我就记得在车上。
我就哎呀，我就其实很紧张，我就想哎呀，这个时候是我操练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想操练都忘记了，因为太一情绪的就想操练都忘记。但那天我就咬着牙齿我要操练，我就教练我就跟他说，刚刚你对我的误解让我很伤心。结果他马上就不吭声了。这以前不是说我就跟他理论，对。以前我就不会描述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就很多东西就是理性思维。因为情绪，但事实上我昨天说，在情绪里面，这个理智方面的 shutdown 你怎么样，它可能也是关闭的。我这个语言是其实讲不通的，但是我这次操练用情感的话语来跟他说，描绘这件事，也没有指责他，我就是用自我表达，用 I message 是非常重要。我就说。你刚刚的这个对我的误解这件事让我很伤心，马上就不吭声了。过一会儿我们就平静下来，过一会儿两个人就手就拉在一起了，一会儿就没有积怨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恩赐，我们两个还有孩子都不记仇，就是这个是感神的恩典。所以很多我也是学习，就是我那天我叫他去操练，不知道有没有操练，就说你昨天晚上睡得怎样？哦，不，就是你说我没睡好，看对方怎么反应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操练。他今天早上就跟我起来就说我鼻子塞住了。教我以前可能马上要想一堆啊，是不是要洗个热水澡啊，怎么样，就是会给他提建议是吧。但这次呢，我现在已经是操练的，马上哇鼻子塞住了，马上去体验他嘛，就是要共情嘛。我就说哎呀，那一定很难受吧。哦，现因为他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啊，他就觉得我理解他，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待会我又给他还是做了一个建议，我说于医生好像说洗个热水澡能够把这个寒气给你逼出来。哦，后来说啊，洗个热水澡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沟通就是让他知道我是理解他的，我也没有马上就是用很这个激烈的方法来给他提建议啊什么的，所以这样沟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也没给他直接，我也尽量不直接给他像老师一样啊，你要洗个热水澡，我尽量是用别人的建议啊。原来我对啊，我好像就是不满，就是0.01秒就反应过去，还洗个热水澡。现在我就会说，于医生说洗个热水澡，他让他感觉是我不是来好像是像老师一样的来教导他。我觉得男生对这点会有点忌讳的啊，他们不喜欢女
生教导
啊。所以呢，我就是林语堂啊，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林语堂他其实是有名的一个怕老婆的，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是怎么样做个好丈夫呢，他说那就是在太太高兴的时候你要跟他一起高兴，但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起生气。有没有听过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起生气，但太太高兴的时候你跟他一起高兴。我想我想我们也可以转用到我们姐妹身上啊。如果在先生高兴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高兴，共情啊，同理心，然后先生生气的时候咱们不要跟他一起生气。这点就是要圣灵来工作，我们就做一个温控剂，而不是做一个温度剂。好，所以昨天还有人就建议我把这个我昨天讲的要给大家发过来，因为我昨天其实只讲了三分之一有关于冲突解决的，没时间讲。我是做了两个结尾了，有时间讲就讲，没时间就讲。所以我呢是把它要给它综合起来，我可以会发给大家，在我们这个退休营的群里面。我不知道神州教会有没有在那个群里面，有一位在就可以了，你们在可以。所以我昨天是像倒豆子一样的哗哗哗就倒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倒的太多也难以消化，或者倒的太快，所以呢我就想给发给大家。其实冲突解决呢，只要我们了解了如何沟通，其实冲突解决真的是迎刃而解。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态度，就是不逃避也不争斗，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呢又通过良性沟通考虑对方，就是换位思考，然后达成妥协和共赢。所以我这里就是再次感谢这两年大家对我去神学院 这样的一个支持哈，很多我们学员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说哎呀你们教会一定非常爱你，那我想那是是是，我觉得大家愿意支持我，我自己也愿意凭着信心学习，是我相信一定要有装备了我才能去更好的服侍，就像在我们在飞机上我们只经常看到一个这个关于安全的一个教导啊，一个视频，他就说当飞机出事故的时候，这个氧气两个氧气罩掉下来，母亲一个母亲一个儿童是吧，一个孩子，是先这个氧气罩给谁先罩上呢，是妈妈先罩上是吧，他自己先罩上了，然后再给孩子罩上，如果他先给孩子罩上罩上事情发生了，他没有氧气他倒下了，这孩子也没人照顾，所以这个他这个次序先自己照上了然后再去服侍，这是更有效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继续为我祷告，为牧师祷告好，我再一次说这个有主真好，有教会弟兄姐妹真好，有老公真好。
你要想让你的妻子学习顺服吗，会沟通吗，把她送到神学院去，钱是不白花的，时间是不白费的，感谢主啊，我们俩现在真是改变很大，你想我们俩这个婚姻呢，这个成功率非常低的，我们是第二次婚姻，大家知道他是丧偶的，我是离异的，然后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孩子，那他的孩子是儿子我的孩子是女儿，你会知道这个男孩跟男人女孩跟女人会有冲突，那当然感谢主我们这个一生的恩典啊，真的是一生的恩典，我就总觉得在我们家里他永远歧视我，他是上海人我东北人，然后他我 PhD 我那是什么都不是，他嫁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一身病，但是他很有眼光哦，发现我的老婆最有眼，他知道什么叫潜力股，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记住，所以你知道一个人选择对象不是选择你现在的，选择他未来的那个潜力股非常重要，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王叔来了，来王叔起立一下，我们给一个掌声。王叔给我们司琴，司琴了三天，你看那个胃疼，脸都白，但又坚持过来，感谢主啊，谢谢他，愿神纪念你啊，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我们还有大概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讲见证。还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来上来讲？没有我就点名。哎 ，Nancy， 欢迎 Nancy， 也说我们这次保守我们孩子啊，特意飞回来，而飞机晚点了3个小时，对吧？感谢主。
我是一个特别笨嘴拙舌的人，特别不愿意上讲台。我今天能上讲台来，我觉得完全是圣灵的感动。其实我答应清心，我要照顾小朋友的，我这里真的是对神特别亏欠，对各位弟兄姊妹特别亏欠，我没有照顾好小朋友，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可以给他们上课，然后外边是开放的，然后他们可以随意的跑，所以呢我昨天带了大概一上午之后呢就非常的精疲力尽，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再带他们了，所以后面的时间呢我基本上就放松下来，就是觉得好像昨天下午是可以自己带自己孩子出去活动的是吧，所以我今天基本上就没有，幸好我们有 Alan， 我觉得行，这里边想给大家道个歉，我这个儿童施工主任没有太做好，没有照顾好小朋友，给大家举个躬。然后我想说一下，我在教会是做儿童施工的，那我们儿童施工大概分几个年龄组，首先是0到2岁的，是叫妈面的蜜那个班。那个班呢，现在的问题我可以提一下吗，牧师？我刚才不上来，不是不顺服牧师，也不是不尊重牧师，我是觉得我没有脸上台来接受表扬，是这样子的。那我想说一下现在这个班的一个问题呢，现在已经很好了，就是有很多玩具，但是我觉着是希望家长们带着小孩子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房间里看到牧师现场的讲道，这是我的梦想，就是哪一天可以实现我不知道有多难，因为我曾经跟我们这边负责的那个 David 沟通过，他说我们那个教室离大堂很远，要牵一个那个视频线过去的话很难，就是要走很远的线，要做一个综合布线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有一天那个妈面蜜那个班可以有这个家长可以在里面当场看到牧师的讲道，这是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所有带小孩子的家长 来教会是为了听牧师讲道，如果他们换了一个房间去带孩子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不用来教会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个。那两到三岁，我们马上准备开一个新的班，还要跟牧师商量，就是新的班有老师去教小朋友折折纸、画画画，我觉得这非常好。之前是没有这个班的，就是之前有一个空档是两到三岁，所以空档。那三到四岁我们叫恩慈班，恩慈班是有老师真正上课的班，所以非常好，也欢迎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参加三到四岁的恩慈班。那四岁以上就是恩典班和恩典班，这个班呢非常好，是非常好的英文团队在带的，就是 Pastor John 和 Lia 他们那个英文团队在带，非常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在那里边不单是可以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而且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那个班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风雨无阻的，每一个周末都过来帮我们带小朋友。不管身体舒不舒服，不管自己有多累，其实像帕斯壮他已经在带小朋友之前已经给中英文的这些大人们讲道讲了很久了，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每次看见他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靠在墙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心疼他。我觉得就像我心疼我们的牧师一样，我觉得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其实最不容易的是坚持，没有哪个人可以坚持在一个教会这么长长久久的服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我自己的见证我不想讲了，因为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是真的。因为我是一个人带着我们家大宝到这边来，然后当时是怀孕的状态，然后等于就是无依无靠，完全是靠人神恩典活到今天的，而且还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也希望说神能大大的使用我，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服侍神。谢谢。
谢谢 Nancy 啊，我们儿童的 Director。我们教会从十几个孩子现在到七十多个孩子了，我们现在有五十多个孩子，二十多个青少年，大量的童工需要服侍。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儿童和青少年的施工，因为过去我们国内特别不会做这一部分，现在我们都是美国的专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专业的 pastor 帮我们做。那我们也弟兄姊妹也更多的参与啊，能够知道怎么做孩子，在家里面教导孩子。不过感谢主 Nancy， 你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下月就会实现。我们长人会已经通过了，我们会建两个 mother room， 就是两个大玻璃镜子的，然后妈妈一个坐里，孩子坐里边，然后看主日崇拜一起参与的。我们已经做了预算，我们长人会也通过了，我们就是准备找施工单位施工，我们给你最好的条件。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还有没有啊？来来，我们请胡啊，等一会儿啊，稍等，胡传道讲啊，胡传道来前，然后挨着准备来圣地亚哥，我们圣地亚哥的胡传道，胡传道毕业于福勒神学院啊，他又拿了两个博士是吧？圣地亚哥博士一个半博士，感谢主。现在我给他起新名字了，他原来的名字叫胡礼军，大家老叫错胡礼军，那后来我就给他改成叫胡雅各是吧？
对对，
来。好不好？喜不喜欢这名字？
喜欢，
挺好。对，谢谢牧师。对，牧师跟我之前谈几次，说让我这次是那个对接会上讲几句话，我就分享几句话吧。我学到了很多。这次就是说，像世伟传道啊讲的那个传福音呢，还有我们的牧师讲门徒，去年讲门徒。对，去完传的讲门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还有我们的那个师母，真的是讲到人际关系的那个沟通。我看我带来的那个那位女士，她也特意做了一些笔记，还做了一些照片分享在她的群里面，我觉得是相当好的。我应该会过去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会把这些门徒的带小组的就很好的一些经验，我可能会牧师跟我讲的，还特意给了我一本门徒培训的书，让我过去就是说。把它就是说应用起来，这点非常非常好。今天这个时代确实需要有福音。我们昨天的时候听那个见证的时候，我以前特别感动。有位叫那个李阳姊妹的，她说她不信，就是说女儿就是儿子不好意思，说她不信溺水。我能感觉到她那种无与伦比的一种就是说悲伤，而且能感觉到她的那种。从母爱的一种对儿子的那种 爱啊，那个爱真的是让人就是说发自肺腑，就是而且这种爱我们在很多很多很多华人的身上，像我们亲兄姊妹很多人身上都能看得到，这是我们华人在美国最优秀的品格，那就是重视家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有个很流行的一个关于华人的片子，叫做 Crazy Rich Asian， 就是说对富得发疯的亚裔，或者说翻译过来或者是疯狂而且富有的亚裔。里面有句话更经典，他说比这种更比爱更疯狂的，那就是亚裔对家庭的重视，对家庭的爱。这种爱就是他对儿女的培养，他牺牲自己，他勤俭节约，他培养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的 ABC 为美国所做的贡献，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所做出的那种努力，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儿女，这份爱超过了对自己的爱。这份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的华裔是个非常优秀的品格，我们可以把这种品格传扬给黑人，传扬给其他的一些族裔，那么一定会让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这是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梁姊妹以这么一份心情来陈述这么一种华人的品格的优秀。而我正在看的时候，突然之间正在来了个短信，一下子把我吓着了。什么短信呢？那就是我太太给我发短信，那时候小孩发高烧了，这下子我吓着了呀，会不会第二天见不着了？一下子我就咯噔一下，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神什么意思，会让我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收到一条小孩发高烧的信，那个短信，所以我立马就问张俊那个弟兄，我说有没有那个退烧药？张俊弟兄说是有，而且还有那个医生。哎呀，这点是我当然看到那个索菲，先看的是索菲那个护士，还有她的后来她找到老公的路德。哎呀，真的是我内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他们就是立马就去了我的那个宿舍去看小孩，而且跟他按摩摸经脉，再跟他擦那个就是物理那个降温，让他就是说，而且告诉我，而且也从别的宿舍带了热水，就是说早上的时候还过来，还 check 还过了两次，还第三次还过来了，就是说他看看小孩怎么样。前阵子过来的时候我们还去睡觉，他说妈没有敲门，让我特别特别感动。所以我小孩一天晚上以后竟然好了，这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奇迹般的，就是说靠着那个弟兄姊妹的这种爱，让我小孩就是说一下子就好过来了。在这一刻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当我第一次看我小孩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份莫名其妙的祈求，就是当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把那个路德跟罗斯问什么，就是那份祈求是一份对帮助的祈求，对一份医治的祈求，对一份爱的祈求。当医治好的时候，而那个索菲那个跟路德他们是知道的，而我小孩还跟他眨眼睛，就是说我说这是他感谢你们，真的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的美国，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都是为了追求一个非常美丽的美国梦。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有一个人，我曾经有一个华人的那个老基督徒跟我讲过，他说，这做个比喻，他说，当你的亲爹亲妈对你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选择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换句话说，就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愿，每一个人的一份意志。而我们移民到不同的国家，整个在世界上大概有6000万的华人移民。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里安居乐业，但是那个华裔后来又跟我分享，他说如果你去看美国的新闻，融入到美国的社会里面，而且走进到这些老一代的一辈一辈的华人的那个群里里去，你就发现又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那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我们离这个美国梦的实现还很遥远。用他的话说，亲爹亲妈不爱你，后爹后妈对你也不怎么地。这是他的一种比喻，也就是指 因为美国的政治跟历史还有文化的原因，它会导致到我们的华裔在美国如果看新闻哈，会受到一些问题的存在，会对我们。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我们的华人来到美国，渴望爱，就是我的小孩一样，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渴望爱一样。我们的爱得到了吗？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说，有的人得到了，有的人没有。那些没有得到的人，他是在门外徘徊的人，而那些得到的人是来的我们教会，来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大家庭的人。那么我们就讲到了最根本的一点，既然我们作为一份基督徒，我们能在教会里面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从弟兄姊妹而来的爱，从牧师而来的爱，从长职同工们的爱，那么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样？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感受爱，与此同时我们往后要走的路，那就是走出教会去奉献爱，去爱他人。我们知道中国有他很多很多的问题，否则我们不会选择移民。美国同样他有他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不去爱的理由，相反，因为有罪，恰恰是我们应该去爱他的理由。我们要更加去爱我们的那个残缺的国家，更加去爱这个美国，他各种有各种问题的美国。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去走出去，像门徒一般去传扬爱，传扬爱的福音。谢谢大家。
雅各也很辛苦啊，牧养一个我们圣地亚哥新开始的教会。不过我们今感谢主，今天春天我们在这搞了一个1000多人的聚会，就他们几个人啊，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能搞1000多人的聚会，哇，一次好多人信主，我们也很兴奋，我们每年希望搞一次。那我们也谢谢陆可，忘了刚才陆可还有那个索菲亚，你们夫妻俩请起立，我们给一个掌声。我们的医生和护士，那陆克是原来解放军第三军医的，是一个上校军官。你看他今天作为神的仆人来服侍我们，这非常他医道非常的高明的。然后这个索菲亚是护士，在美国做护士，感谢主，原来在托伦斯上班对吧？后来现在祷告上帝给在我们 Ontario 附近的医院上班很近了，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么最后一个见证了，这个艾达，这个3分钟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超一点时间，我们请艾达到上面的最后一个见证，来，我们请艾达姐妹，感谢主。
弟兄姐妹平安，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刚才死病伸手，然后又没轮到我，然后又有点胆怯，不知道说啥了，就是这次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到这个教会来时间也不是很长，我也是一个新的基督徒，然后好多弟兄姐妹他们都鼓励我说我好像进步蛮快的，其实一点都不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新基督徒我的心理历程，然后呢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新基督徒能够从我的心路历程中呢也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呢我们再一起在组里面共同扶持共同进步。那么我刚到教会了以后不久，我就老觉得我要，既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想知道神在说什么。那个圣经我看不懂，我就天天想说，我就听说有神学院，就特别想上神学院，我就跑去找牧师。我说牧师，我想去上神学院。牧师说你信主多久了？我说2-3个月。他说你不够格，至少2-3年。然后，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想法就一直有，感谢主，主就带我就进入了现在我去的那个神学院。然后我就读了大概快到1年的时候，我就特别骄傲，觉得我自己特别能。然后我就特别想到处去讲，就是去跟人家去上主日学一样的。但是其实我真不够。然后我就在群里面时常的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这所谓的真理上去 argue， 我总觉得别人都不够真理，只有我真理，然后被人家打得够呛，都说你算老几啊，然后心里特别难受。但是我就说主啊，求你饶恕他们所说他们不晓得，其实是安慰自己，其实是我自己说的自己不晓得啊。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有所改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今年的我的上学期的时候呢，我的最后就上学期最后一门作业我写不出来，平时我写理论的时候我蛮会写的，然后呢我写不出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对不起，我写不出来，我感觉我现在我求神开启我智慧，他是答应了我，但是我觉得我生命里没有，我写不出来，我就没有交那个作业。然后 到了这个学期的时候呢，我就开始重新求主，我说主啊，求你把你的生命给我，并且从我生命里流出去。于是我真的是才开始谦卑下来。正好呢，我们小就是普莫纳小组呢，那个原来的那个组长他离开教会，然后呢，我们这边原来因为普莫纳小组一建小组的时候在我们家开放的，那我重新开放的时候呢，萨姆弟兄是组长，他就说，哎，你做组长，我说我做不了，我说我就配合你，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那个时候才重新开始真正就学会了顺服，从最卑微最一点点的做起。然后呢，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几个姐妹，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嘛，他们还夸奖我说你进步好快，我说你们错了，其实我是进步最慢的一个。我说你看黄金姐妹刚受洗几个月，她就在厨房里到处服侍，尤其她病很重，大家都知道。还有那个韩英姐妹也是的，她也是受洗时间不长的，然后他们都在拼命的服侍，互相的照顾，互相服侍。其实我不是的，我这甚至在上个这个学期之前，然后呢我都不愿意去到厨房到哪里服侍，然后早上一来我就去钻到那个去主日学去了，这样我就不用到厨房去服侍去了，因为我怕我在家里面做够了，我不想出来再做了。然后但是呢，我后来就知道，那我早点起来，我再早一点起来，我九点钟到厨房里面去服侍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生命，我学再多知识没有用的。所以呢，我就是学的从一点一点的，从最卑微的服侍开始。那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已经离开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们后来夫妻俩出去开教会，我就把我的他时常会打电话问我，我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讲给他听。他说，哎呀，你进步其实很快，你如果在我们教会的话，意思你可以做得更多。我说感谢主，幸亏我还在这个教会，幸亏我什么都不是。我说如果我早早的去你那边，你重用我，但是我的骄傲，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那样，不但我自己跌倒，会让别人跌倒。我说幸亏我在这个教会什么都不是，我知道谦谦卑卑的从最卑微的做起，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成长。我说我知道了这一点，我说感谢主。我的分享没有了。
谢谢 Ada 啊 ，Ada 是进步是非常快，他渴慕真理，渴慕圣经的知识，也同时最近懂得我们。啊，知识是有用的啊，知识是好的，但知识要活出来，这很重要。我们也正好他讲到，我也想到纪念我们的这个我们服侍饭食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几个组服侍饭食的同工，每个礼拜做三四百人的饭，那都是我们自己做，尤其买菜、洗菜、做饭，好，十几个弟兄姊妹参与服侍，也纪念他们，愿神祝福他们。好，我们最后来唱首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下山了。弟兄姊妹握手拥抱一下的，哈利路亚！没有拥抱过的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胸拥抱，跟弟兄姊妹拥抱，把我们姐妹拥抱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一生爱你，哈利路亚！拥抱一下，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是你心。对主说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 们要下山的时候，我们何等的留恋这里，这是我们生命重新被更新的地方，这是我们朝见你面的地方，这是你对我们说话的地方，这是你的灵对我们吹气的地方。哈利路亚！当我们回想这几天，短短的几天，在我们生命中再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被你来更新，被你来改变，被你来破碎，被你来重塑，让我们可以当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脸上都带着你的荣光，就像摩西一样，当他离开山，他的脸又被帕子遮住，因为他的荣光是世人不能见的。谢谢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谢谢你给我们最美的救恩，谢谢你在我们经历高山低谷，在我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缠拉，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丰荣华夏基督教会，祝福神州宣教教会，让我们这些教会主啊建立在磐石上，让耶稣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你的命令永远在教会里被我们执行，被我们跟随。哈利路亚！也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忧虑、伤害、恐惧，除掉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在基督里边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了。哈利路亚！赞美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 Amen。 也伴随我们下山的脚步，天使天君护卫，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还在述说你的恩典、你的美德、你的救恩。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我们明年见，明年见，明年我们在，明年我们在那个温泉的，我们在明年订温泉的场地，我明年有更多人来参与，好吧。